阿弥陀佛，朋友们，大家下午好。那我们今天共同学习《无量寿经如来会》首先共同顶礼，顶礼本是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承答安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那么上师在这堂课前跟我们讲了两点，一个呢就是希望大家要念无量寿经，那么念无量寿经，最好的话采用这个唐译本，也就是我们现在上师老人家讲的这个无量寿经如来会啊，还有第二个呢，上师也说共同学习无量寿经也是一个往生极乐世界的一个良好的因缘，人家说了这两个方面。现在我们讲到的内容是十受彼法后集成48圣愿当中科判的第四个彼愿不满誓不成佛的这个愿望。那我们说48大愿的内容介绍完毕之后，紧接着就介绍48大愿当中的其中的一个圣愿之相啊，也就是说它有四个方面的内容，48大愿的这个圣愿之相有四个方面内容，一个的话就是彼愿不满誓不成佛。彼愿不满誓不成佛，这里面就讲到是说依靠诵词的方式，在12部经当中有长行文，比如说我们大家学习的普贤行愿品，它也有长行文的那个经文，还有一些寄诵的方式。那么寄诵的方式，它是对前面长行文的内容做一个概述，对有些特别精华的内容，在重诵当中，那么再次来进行强调。是，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是讲到誓欲如实承办其意之愿。那这个愿讲的是说，从字面说到，我一定要承办以上所发的大愿，也是以从诵词的方式进一步强调。加先说第三，大家看一下，先说第十语观察大愿是否成就。在第三个大愿当中，因为有些人发的愿是空口无凭的。那么这个佛教的发愿，尤其是法藏比丘发的愿，佛因地发的愿，不是一个不能兑现的空愿。通过说地势与观察这个大愿是否成就，通过种种的吉祥的瑞相，通过十方诸佛的证明，护法龙天的证明，就说明这个愿必定能够成就。最后一个愿是说由此略说具足修满如是大愿。这是阐述阿弥陀佛因地的时候，法处比丘所发的大愿，而阿弥陀佛已经成佛，这些大愿就圆满如是成就。以上的话讲到了四个方面。那么下面我们现在讲第一个，彼愿不满誓不成佛愿。尔时佛告阿难，彼法处比丘于世间自在王如来前发此愿已，成佛威神而说颂曰：从这个地方到，有四个颂词啊，于彼念慧行无有，不作调御天人师。到这个地方进一步来说道，那我们说，这个呢，尔时佛告阿难，尔时是这个时候，也就是法处比丘在听闻世间自在王如来讲说。有的说是听世间自在王如来讲220亿佛刹的庄严啊，在本译本当中讲到的20亿佛刹的一阵庄严，然后法处比丘在五劫当中生思维，所以我们大家不要觉得48愿特别简单。而这些愿是法处比丘涉及了众多佛刹 一正庄严的优点，去除缺点之后，设计四十八大愿当中，而成就阿弥陀佛至圣刹土的一正庄严，把这些众多佛刹的一正庄严归摄在四十八大愿当中的短短的文字当中，而且通过五劫身思维成就了如是的极乐世界的刹土庄严，这个内容特别甚深。所以对四十八大愿讲了之后，在这里呢就做了一个归摄，以下面的四个方面一共有十一个偈颂。那首先的话，我们讲如果说持愿不满而誓不成佛的有四个内容啊。第一颂当中呢，所以他这个地方就讲到，今对尔时佛告阿难，彼法处比丘于世间自在王如来前发此愿也。成佛为甚而受颂曰，这个时候佛陀就告诉阿难，法处比丘在世间自在王如来面前发下以上的大愿之后，又蒙佛的威神力，前面四十八个大愿宣说完毕啊，这个地方再次以重诵的方式，就是重诵。重复的，然后以颂文的方式把上面的内容做一个归摄和精要，精要的内容做归摄。那么在这些偈颂当中啊，有十一个颂词啊，整个来讲，从这个彼愿不满誓不成佛到由此略说句主毕修满如是大愿，十一个颂。那这十一个颂当中，有一部分跟四十八大愿相同，有一部分是四十八大愿当中没有提及的。在无量寿经的其他译本中，有些译本是偈颂不完整，有些译本呢这些偈颂全都没有。在藏文译本当中，除了个别的字和词略有差别以外，所有的偈颂与这个唐译，就是我们现在正在学的这个完全吻合啊。那下面讲第一个颂词，今对如来发弘誓，当证无上菩提日，若不满足诸上愿，不取实力无等尊。第一颂中说，我现在啊对世间自在王如来前发弘誓愿，在未来我证得无上菩提智慧，如同太阳一样能够普照天下。若不满足诸上愿，如果没有满足诸上我所发的四十八大愿，这个诸上愿指的是四十八大愿，如果不能满足以上的四十八大愿，我就不取实力。实力是位，实力是佛陀的功德。那这个地方下面一个大注释啦，实力呢有触非触之力、业艺术之力、道漏尽之力，也就是实力指的是一种智慧，对于对境能够弯而转的一种智慧。因为对境方面就分为十种啊，有几种智慧就有十种。比如说了知你从哪里来的，众生到哪里去的，在轮回当中是如何流转的等等之类，了知众生的根基，也有了这个实力，那么我就一定不会摄取实力是无畏等等具足诸多功德的无上佛国。事实上阿弥陀佛啊，法藏比丘已经成就阿弥陀佛的果位，那就说明所有的发愿的话就能够悉皆圆满，四十八大愿没有一个是空发愿的，都能够满愿。在大乘理趣六波罗蜜多经当中啊，有讲说求菩提时，披金镜甲，以大誓愿而为器障。我们说要满足最初的大愿，就要披上金镜的铠甲，披上依靠大誓愿作为器障勇猛之前，所以就特别强调内心要有一种大誓愿的这个精进。那这里面就讲到，如果说我没有满足以上的四十八大愿，我誓不成佛，所以这个偈颂特别的重要。那么这个偈颂能够加强到我们对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信心。今对如来发弘誓，那么法处比丘在此就请如来作证，我将来成佛的时候，这些大愿四十八大愿要一个不漏的圆满现前，哪怕其中一个没有实现，我就不能够取证实力等功德的正觉果位。那么若不满足诸上愿，不取实力等尊， 从这两句话就看得出来，法藏比丘菩萨的愿心特别坚定，如果不完成这些大愿，我就誓不成佛。所以这个愿呢，那我们说他当时为什么很重要，这个偈颂特别重要，诸佛都是第十愿，不是说我们大家有的人说大话哈，诸佛已经没有我执我所执，绝对不会欺骗众生的。欺骗众生之所以说谎的因，就是因为自私嘛，为了满足自我的贪欲，诸佛菩萨没有自我的贪欲，已经圆满证悟了诸佛的实相。有的论点中说法出比丘发这个大愿的时候已经未登十地了，有的说没有未登十地，有的说是初地上的圣者菩萨，不管怎么样是圣者，他这个大愿就是真正的第十语。他这里也讲到成佛威神，就是依靠世间自在王如来的威神加持力，就有了以下的偈颂。所以这些愿望我们说很重要，如果能记下来啊，我们大家朝拜圣地的时候，不管去峨眉山普陀山，或者来五蕴佛学院，通过这些发愿，依靠世间智者王如来加持法出比丘在因地所发的大愿，我们也可以追随弥陀因地的发愿，依靠这些偈颂愿文随同发愿，有不共的加持力。在前面当中也有说，前面也讲到48大愿前的这个，在虽然说48愿前的有一个颂词啊，唯佛圣智能证知，我今希求坚固力，众成无间诸地狱，如是愿心终不退，一切世间无碍智，应当了知如是心。那这个地方就说，成佛威神进一步强调，以重复的方式再次发了这些大愿。在前面当中法出比丘讲48大愿之前，就说我内心的大愿大心，唯有佛明的智慧，圣者智慧才能证知。我现在希求有坚固的力量，依靠这些坚固的力量，哪怕不成佛，哪怕堕入无间地狱，如果这样的愿能满足，我的内心始终不会退转。我这样的内心坚固，唯有一切世间无碍智的佛陀能了知。在唐译和其他译本中没有成佛威神啊，那这里的成佛威神也就是祈祷世间智者如来加倍，依靠佛能够证知我的心，了知我这样的坚固心愿。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祈祷不用祈祷世间平凡人了知我的心啊，比如说我在这个地方给大家我们共同学习啊，不用说祈祷这个张三知道我的心，李四知道我的心，没有必要。我们要祈祷十方诸佛护法龙天了知我们的心。一个世间凡夫人他没有他心通，所以我们大家的这个了解很肤浅，都是通过表面的一些行为来下一个结论，很难沟通。但是我们这个地方求佛，成佛威神，佛是便知，我求佛了知我的心愿，给予加持就对了。那我们该如何发愿？上师老人家也说到，每个人都要经常从内心中发大愿。就像我们大家最近就是参加许愿的地藏法会，那么参加许愿的地藏法会，作为地藏王菩萨是满愿第一。为什么叫满愿第一呢？也是因为发坚固愿，发大愿，地狱不空，誓不成佛。所以地藏王菩萨的福报是最大的，一切万事万物的生长庄稼都是仰仗地藏王菩萨。地藏王菩萨他的愿为什么会这么大呢？是因为他证悟空性，他不分别，在肮脏的地方也能长出鲜花，在清净的水池也能长出莲花，他不会让鲜花只长在清净的地方。从大地上生长万物，地藏王菩萨的地有三个含义啊，一个是负载，能够承载众生的一切苦痛。承担，一个呢是能持生长业，能够生长万物。所以我们说地 地的本性，一地菩萨、二地菩萨，这个地是空性和大悲的本性。那么我们要先和一地藏菩萨的大愿和阿弥陀佛的大愿都要随学，这些诸佛菩萨发大愿。这个大愿不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发财。很多人说我们为什么念地藏菩萨发不了财，甚至来说学佛越学越倒霉。很多时候是我们在学佛过程当中把佛菩萨当成世间的一种神，或者当成银行，当成保险公司，当成医院。那我们更重要的是要把诸佛菩萨，我们和诸佛菩萨要相应而发起大愿来。那么一旦发起了大愿，我们的福报、我们的功德、我们的智慧就会如同地藏王菩萨、观世音菩萨、阿弥陀佛一样的。依靠阿弥陀佛、地藏王菩萨的名号的加持，就能够摧毁我们相续当中的自私自利的心，给我们带来福报。所以我们说要去极乐世界，但我们总在问一个问题，要不要发菩提心？还用多说吗？今对如来发弘誓，如果我不能够满足众生的愿望，我一定不取无上正等正觉。那我们也是要追随阿弥陀佛还有地藏王菩萨、观世音菩萨，那我们的心意要和他相应呢，如同观世音菩萨念佛里面所讲到的。那么要母子意念，母子意念就是我们心心念念呼唤母亲那样子的，所以我们要发起大愿来。这样发起大愿来，我们的心就和阿弥陀佛、地藏菩萨相应，这样的话福报就和他们就相应。如果说在修行的过程当中和自私自利的心很相应，我们的修行就很难获胜解脱。只是和自我相应的，越修越自私，越修烦恼越深重，越修脾气越大，越修越看不惯这个人，看不惯那个人。那这个修你没有和诸佛菩萨相应，你没有请诸佛菩萨作证，你敢发愿请诸佛菩萨作证的话，就说明你内心有正法。内心有什么正法？就是大悲大愿大行。你小心小量以自私自利的心来保护自己，这种心态只会招魔招附体，不可能招来诸佛菩萨。诸佛菩萨的心是大悲大愿大这样的大心。所以在此法出比丘能发出大愿来说，请诸佛菩萨为我作证，希望我能实现这些殊胜的大愿，就是他内心有正法。有正法的人他内心是不怖畏的。那么我们有自私自利的心的这样的道友们，就是内心的正法非常的少，就很容易招感魔业。那么依靠此颂如何来体会弥陀的悲愿呢？要成就这样的大愿，首先愿心必须十分坚定，无论时间多么的漫长，要积聚多大的因缘都誓不退转，一定要达到无上究竟的成就，要圆满一切质量，完成这些甚深微妙的大愿。那现在48大愿已经完成，极乐世界也是由阿弥陀佛无量劫以来历经无数修行积累资粮圆满修正而现前的。也就是说法藏比丘发了愿之后，每一步都真实去修正，使一切功德都圆满。就像我们道门发起了菩提心，立天变的一切有情要成佛，发了这个愿之后，我们每一步要真实去修菩提心，要行菩提心，慢慢的断从自私自利的心，使功德慢慢的圆满。那么功德圆满什么意思？就是彻底的断出了自私自利的心，在整个缘起上使大愿的内涵就真实不虚的现前，没有丝毫的差错，这就是无量劫来的修正所获得的最伟大成果，也是现前了法界的不可思议的成就。这是讲到第一个方面，第一个颂词。 那么下面讲到第二个宋词，心惑不堪常行诗，广济贫穷免诸苦，立世间是安乐，不成九世之法王。进一步发愿，愿不满誓不成佛。第一个宋词是总说，刚刚那个宋词是总说，下面从这个宋词开始三宋是别说，如果愿不满足就誓不成佛。在别说当中，法初比丘就讲，如果我在行持菩萨道的过程当中，心不堪能，心惑不堪嘛，内心不堪能，不堪常行施，不能够经常行持布施，有点像我们在色达总会碰到一些乞丐，很多的乞丐啊，有的时候我们会说，我刚刚不给你了吗？你怎么又找我们要呢？我们就会这样，我们心不堪能，不能够恒常行布施，一次可以。如果说今天呢，走到哪天来，每一条街上都碰到你来乞讨，我们就有点不堪能了，就不能够经常行持布施，也不能够广济贫穷，也不能够经常帮助众生救济贫困，让一切众生免诸苦，能够远离痛苦，利益世间使安乐，进一步利益众生，使一切众生获得安乐，不成救世之法王。如果没有以悲心拔苦，以慈心娱乐，就不成救世之法王。所以在杂阿含经也讲，正觉大医王，善投众生药，究竟除众苦，不复受诸有。我们把佛陀比喻成大医王，像神医一样的，能够因病与药，遣除众生的病苦。佛陀比喻为是大医王，不但能够治生病，进一步能够治众生的心病，遣除众生的痛苦。这里面讲到救世之法王，一定心特别堪能，经常能够帮助众生脱离痛苦，获得安乐啊！如果没有承办这样的利益，那就不成救世之法王。所以阿弥陀佛专门成就清净的佛刹，在西方极乐世界有无有众苦但受诸乐，乃至连不善的名称都听闻不到，成就了这样的一个极乐世界。因为他在因地发了这样的一个勇猛誓愿，所以这个偈颂就讲到了两点，成为救世的法王啊。一，用布施来解除众生的贫困；二，还能够遣除众生的苦痛，使之获得快乐，所以成为救世的法王。成为救世的法王，一定要心特别堪能，同时要像大医王一样的，能够遣除众生的身心的痛苦，给众生带来安乐。那么依靠此颂，怎么来体会弥陀的悲愿？如今阿弥陀佛已经成佛了，所以往昔的发愿都已经实现了，成了世间当中的大施主，能够遣除众生的身心的贫穷困苦，大医王能够解除众生的身心疾苦。通过这个发愿，心惑不堪常行是发自肺腑的誓愿，可以了知法初比丘因地的发愿悲心是多么的不可思议。法初比丘关注的是无量劫当中十方一切缺乏安乐的众生，不是像凡夫狭小的心量。法初比丘的愿心像虚空一样普遍的覆盖十方一切世界，就像日轮那样要给予一切黑暗中的众生光明和安乐。由于众生在轮回当中没有丝毫的真实安乐，所以法藏比丘要建立一个唯有众苦但受诸乐的极乐世界。所以弥陀慈父的悲心是我们难以想象的。如果一旦真的想明白了阿弥陀佛对于我们娑婆世界的众生的悲心，我们的信心会油然而生，就会好好的去念佛。这里面讲到，出于这种悲心，法处比丘就想方设法的成就一切方便，以最为简易迅速的赐予众生的真实利益。所以不管是名号、光明、水鸟、花香等等， 水佛、鸟佛都能够让众生获得无漏的安乐。法出比丘用五劫来生世为，无微不至的去为众生带来极乐，没有比法出比丘菩萨他的悲心更圆满更利他的。下面讲第三个颂词，我做菩提，我正菩提做道场，名闻遍十方界，无量无边一佛刹，不取实力是中尊。当我证得菩提做道场的时候，西方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的道场所，他在这一棵道场树下能够承办道业，最终成佛。当下成佛时，就能够名闻遍十方，周遍十方，而且周遍十方界，不遍，周遍十方界，周遍十方无量无边的一佛刹，不同的佛刹，这个意是不同的佛刹。如果说没有名闻周遍十方，我就不取实力成世中尊，世间当中的尊者佛陀的果位。那么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我就不会成佛，他发的名声能够周遍十方的大愿。四十八大愿当中有些内容是比较相似的，阿弥陀佛的利益众生主要有两个，一个是依靠光明利益众生，一个是依靠名号进行利益众生。阿弥陀佛在因地发的大愿，就是依靠名号能够周闻十方，普闻十方，十方诸佛能够赞叹阿弥陀佛的名号功德。四十八大愿当中特别重要的就是名号的功德，还有以光明来利益众生这两个大愿。所以在崇颂中，以誓不成佛的大愿当中说，如果我的名声没有周遍十方，我就不取正等觉缘。阿弥陀佛发了这样的大愿，成就了如是不可思议超胜于十方诸佛的国度。如果没有明文，别人不知道西方极乐世界有这么一个殊胜的地方。但是我们说家家有弥陀，户户有观音啊，确实啊，阿弥陀佛的明文周遍十方，十方诸佛听闻之后都会把阿弥陀佛这样的殊胜教法传给自己的弟子，以便能够更好的利益众生。那我们在这里要了解一下，法出比丘出于什么目的发愿成佛的时候名声传遍十方界呢？法出比丘不是为了自己，如果为了自身祈求名闻利啊，我们不用要名声，赞叹我们也好，不赞叹我们也好，没关系的。但是作为菩萨，作为佛，要利益众生，有名闻就有威德力，就能够感召众生和引导众生趋入念佛的行列当中。那从佛教的戒律来讲，一般情况下，尤其菩萨戒讲到自赞毁他是四种黑法之一，能够毁坏自己的善根，不能够自赞毁他。但是呢，我们说确确实实没有特殊的必要，不要轻易去评价任何一个人，也不要特别赞叹，特别的赞叹自己或拖得特别诽谤自己都没有必要，就自黑啊，黑得特别严重的也没必要。那么如果对自己赞叹的特别多，或者我们对某一个人赞叹的特别多，容易引申是非。那我们说在这里面呢，为什么要讲到是说要让自己名声广闻呢？阿弥陀佛发的这个愿大愿，希望自己名闻能够周遍十方，如果名闻没有周遍十方就不取菩提，是不是也希望他人来赞叹自己呢？是不是不符合我们修行的心态呢？不是的啊，这是以大悲心的角度来讲，为了利益众生，通过十方智者佛陀，以此能让众生明白阿弥陀佛的不可思议功德，我们在众多修行法门中才会特别决定性的认定净土法门，这是利益众生的必要。上师老人家也多次讲到，如果说名声以及金钱不一定是坏事， 在学员离幸福很近的时候，你们知道第二课，金钱的本性，像前本草，像我们讲的前本草嘛啊，非善非恶，非善非恶，不能说钱一定是罪恶的，沾满鲜血的，也不能说钱的话呢一定是很好的，有它的话呢什么都能买到，不是。钱的本性是不是善不是恶的，就看使用的人。名声也是这样子的，如果你利益众生的心特别迫切，名声能够远播的话，那么会成就一个利益众生的方便。这个时代大家的话就会很重名，也会重颜值啊。如果说一个人长得又好看，名声又远播，又有势力，在度化众生的过程当中就很具足，就很方便。所以的话，这个地方就发了一个要名声广播，为了利益众生要去做名声。那么为什么阿弥陀佛有这样大的名门呢？这是阿弥陀佛的一个不共愿力所致。虽然说一切诸佛的功德没有差别，但是在显现上还是有出名不出名的差别。就像咱们很多有道理，有很多活佛或成就者，形式上有些就是成就者的话，不是很多人都能知道。那么有些成就者呢，转世活佛呢，大家都知道。所以我们说这个地方有一些显现上有些出名和不出名的差别。这所以阿弥陀佛有这样大的这个名门，在四十八大愿当中，他多次也强调以名声来利益众生。大家能够称念阿弥陀佛就去极乐世界，这是他不共的愿力所导致。并不是佛之间有差别，有的人说，哎，为什么这个活佛好有名声啊？然后的话呢，这个活佛应该，他的功德了不得。那个佛陀呢，或者那尊活佛，那个活佛没有人赞叹他，说明他很差。我们世间人会这么看哈。其实的话，我们说在这个地方是有没有大名门，也是事业相，也是他前世的发愿所导致的。就像我们大家所熟悉的穆倩莲和舍利子，一个神通第一，一个智慧第一。当时他下面弟子很多人不服气啊，凭什么嘛？我们这些声闻比丘也有智慧，也有神通，凭什么他们两个一个神通第一，一个智慧第一，我们这些老二老三都排不上了呢？佛陀悉知每个众生的心意。有一天佛陀在某个地方啊，然后远远的舍利子和穆倩莲就走过来了。这个时候佛陀就对他的声闻比丘们就说，这两个一个智慧第一一个声闻第一，不是我给他们的，是他们前世发的愿，要成就智慧第一和声闻第一的果位。同样的，阿弥陀佛也是这样发愿，他成就这样大名闻。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居士们学佛学的不太好的时候啊，说这个人啊好有名声哦，应该的话呢，这个修行者这个修行人的话，应该他的这个就是功德更大，他应该成就了。那个修行人的话呢，名声不大，应该是没有修行成就啊，不能通过名声大不大来衡量成就不成就啊。愿力有的时候是发愿要去做这样大的名闻呢，这个他的愿力所导致的。所以我们说一切诸佛的功德确实没有差别，要清楚的就是愿力。有的时候有的人会想说，哎呀，说大家看不，然后的话全世界都出名，他的功德大得不得了啊！普巴大行仁波切、阿松上师、持诺都堪布等等这里，其他的仁波切很多人不知道，应该他们功德不大吧？这话是错的。一些诸佛的功德、成就者的功德没有差别。显现上的话，他有愿力啊，他发愿愿意这样的名闻来度化众生，成就这样的事业。从这个角度来说到的，所以大家了解。从世间种种不同的现象深入，这里面要讲到了种种的缘起，就说明我们大家每个人度化众生有不同的事业相，也是来自于前世的愿力。就像我们说所爱堪布，他有这么大的广大的事业相，也是他前世的愿力所成就的。这是通过各自不同的因缘才导致了千差万别的这个现象，所以大家要了解。那因此呢，通过这个颂词，大家就要学会我们道门要好好的发愿啊。下面来说下一个颂词，方去无上大菩提，出家为求于欲境，于彼念会行无有，不作调御天人师。在西求无上大菩提过程中，出家修道，如果说没有真正的出尘世的家， 反而是求于欲境，出家为求大欲境嘛，贪欲，求贪欲。那么在修行无上菩提的时候，如果不离欲境，贪嗔痴这些贪欲的对境，天天想购物车都装满了一些好吃的好玩的啊，没有正念的智慧。这个地方说的是一种智慧的质量。那么于彼念会行无有，在行修行过程中没有正念的智慧，也没有行持。佛的资粮和智慧资粮如果不圆满，那我就誓不成佛，大愿没有成就，我就誓不成佛，不做调御天人师。佛陀的十个德号有佛、天人师、佛世尊、调御师啊，都是的佛陀的名号。我们说在修行过程当中必须是禅定和智慧兼而有之，定慧兼备，才能够空掉轮回海。修行过程中福德智粮和智慧智粮双运特别重要，如果说偏重于福德没有智慧，修行就很容易出违缘，就不能迅速获得佛法的真正加持。如果偏重智慧，不寻持福德智粮，那我们在修行过程当中福报没有增上的缘故，断除业障，还有修行的时候很难和诸佛菩萨相应，因为福报它的因是来自于大悲心。你在行为当中你不去帮助众生，不去培积福报，你大悲心就不生广，你大悲心不生广，你就不可能和诸佛菩萨相应，所以你的福报就会不够。当我们总是想世间人都需求福报，想钱很多，想钱很多的话也简单呢，你就发起大愿来和诸佛菩萨的慈悲心相应，就能够积累我们的资粮，心量越大福报就越大，心量越小越自私，恨不得将天下的钱据为己有，福报就越小。贪心是最损福报的，大家知道恶鬼是贪心，他恨不得能够吃饱饭，事实上他的福报是最小的，甚至他看一眼河水都会干，那么对他而言呢，日月也是颠倒的。大家曾经学过一个公案，当时佛陀在因地碰到一个小孩子，那小孩子从来都说我要我要，看到什么好吃的好玩的第一句话我要，从来没说我不要。佛陀为了给他种善根，有一天就说给他拿个很好吃的食物，说你说我不要我就给你。那么这孩子说我不要，就一次就种了善根了。但我们可能觉得很难理解，为什么说我不要就种下善根了呢？我不要就是一种布施。所以我们说真正的福报是来自于不贪，越贪心的人福报越小。那么在这个地方佛陀的福报是最大的，他恨不得将所有的财富给予天下众生。所以在这里面就讲到，要完成以上的这些伟大的宏愿，必须从最初发愿到成满所愿之间，心心念念远离世间的贪欲贪婪欲望。我们最难对峙的世间人，尤其娑婆世界，贪欲，贪欲有两种，男女的欲以及呢对物质的贪欲。不管怎么样，男女的贪欲贪心或者说对物质的贪欲都是非常损福报的，贪心越大的人福报就越小。只有像佛菩萨不贪的人福报是最大的。所以我们说唯一清净的智慧，为什么福德资粮和智慧资粮要双运呢？依靠智慧资粮，空性的智慧是远离了自我的贪执，那么大悲心就会生发起来，这样的话福报和资粮，福德资粮和智慧资粮就很圆满。 我们内心的如来藏的光明才会自在的无碍的显发。那么对于解脱来讲，禅定和智慧为什么是不可缺少的？刚刚讲到的，禅定和智慧如同车的两个轮子一样。如果说你少了这个定，禅定和智慧它都属于智慧质量嘛。其实来进一步来说的话呢，乃至于福德质量和智慧质量都不可缺少。对于福德质量和智慧质量，尤其到我们最近刚刚参加完地藏法会啊，地藏法会相信大家应该清楚，佛包括咱们普房如意宝一直呢就是修普贤云供，要积累福德质量和智慧质量，平等的重视。那么以上的四颂表达了彼愿不满就誓不成佛，在重诵当中进一步强调了这个内容。那我们说按照唐译的这个无量寿如来会前四颂，他就讲到是彼愿不满誓不成佛的大愿。那么说发了愿之后，大家想说如何具足禅定和智慧？禅定就是培养专注力。现在我们到我们的手机啊，很喜欢散乱手机，所以我们要具足禅定和智慧，要被做到不被世间的欲妙所诱惑，男女之欲、物质之欲所诱惑。那么如何做到不被世间的欲妙所诱惑？我们的心要定定的，要了知外境和欲妙没有任何实业。怎样的话呢，我们的心才能专注。一个天天玩手机的人，玩抖音啊、快手呀，或者说天天看新闻的人，一切事情都不安住的。外面稍微有个风吹草动，那我们的心就被欲妙所诱惑了，不可能有禅定和智慧。禅定和智慧，大家见过蜡烛啊，在狂风摇摆当中，蜡烛的灯光很微弱，也很容易扑灭。只有在远离风的吹动下，蜡烛的光才是稳稳很稳定。所以我们的智慧必须要依靠禅定、心定和专注才会有智慧。所以要各种方法调伏自心，不要被欲望所牵，尽量做到断舍离。一段时间就清理一下屋子里面东西，多了就把好的东西去送人。不好的东西留下来自己用。所以上师说，为了成为优秀的修行人，应该发下坚定的誓愿，依靠阿弥陀佛和上师三宝的威力，生生世世不受欲妙和魔障的干扰，生生世世具足清净的戒律、稳固的禅定、敏锐的智慧，修行三十善终。所以要远离一个修行人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如同这个里面所发愿那样子的啊。真正的佛陀是远离贪欲的、男女之欲的。如果一个人随随便便出轨的一个人，没有清净戒律的人，说话不算数的人，那我们说被欲妙所诱惑的人，很难说他对西方极乐世界有非常向往的心，非常想帮助众生的心，想给众生快乐的心，很少。一个有贪欲非常重的人，他时时刻刻想到的是说，我跟在别人在一起的时候，这个人能不能够带来利益，能不能够带来一些帮助，时时刻刻亏待的是别人的钱包，根本没想到我如何去帮助众生。说这么一个被贪欲充满的人，何来智慧，何来禅定，何来戒律，什么都没有，出离心也不会有，更甭说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不可能去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那先刚刚前面讲完了这四个啊，接下来从反方面讲，愿不满就誓不成佛。那么下面的话就是誓愿如实承办其意的大愿。我们说是 讲了愿不满誓不成佛，从反方面讲了之后，要满足这样的大愿，要不断的发愿，不断的行持，最后也能承办自己的地势，也能承办就如是大愿功的清净果刹。所以的话就讲到誓欲如实承办起意之愿。这个地方呢分别有讲到成就摄生无量光明的大愿，还有宣说无量法门做大师之后发愿记住无量的功德海，发愿获得与诸佛同等的成就，有六颂。那么在发愿成就摄生无量光明的大愿当中有三颂。首先讲到愿获如来无量光普照十方诸佛土，能灭一切贪恚痴，亦断世间诸恶趣，这是成就摄生无量光芒光明的大愿。前面当中有讲啊，又愿当获大神光，被照恒沙一佛刹，以及给予无边圣境力，感得殊胜广进居。前面有讲，那么弥陀本愿悲愿以光明和名号这两大特点摄化十方，这是弥陀愿海的特征。那这里面进一步发了成就摄生无量光芒的大愿，光明的大愿，承办无量光明的大愿特别重要。四十八大愿最开始也有法处比丘成佛威神赞叹世间自在王如来的无量功德，紧接着法处比丘进一步简单的发了愿获得无量光的大愿。所以四十八大愿发完之后，在总结重诵中进一步强调，愿我能够成就摄生无量光明的大愿，愿我能够获得大神光、无量光、无边光、被照恒沙无量的佛刹。弥陀悲愿中特别重要的两种摄化方式，一以光明摄化十方，二以名号摄化十方。在愿不成就誓不成佛大愿当中强调了铭文要周遍十方，如果不能周遍十方，我誓不成佛，如实承办其意之愿。当中又强调要发无量光明的大愿，这是愿海的特征，愿海的重点所在。那么这个寄送的意思他讲什么？这个寄送的意思的话就是愿我能获得如来无量光，能够普照十方诸佛土。这个光超胜于世间光，世间光只能遣除气世间的黑暗，不能够遣除众生内心的黑暗。但是一号佛光的普照，就能够让无明痴暗的众生，内心有很多贪嗔痴情绪的众生，进一步就能够断除世间恶趣。一看无量光的加倍，生前精进修持敬业的行人，在临终的时候佛光加倍，西方三圣现前，马上接引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通过佛光的加倍照倍，即生就能断除恶趣的痛苦，临终更加断绝恶趣，杜绝恶趣，必定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有这样的殊胜的不共的功德。阿弥陀佛的光，它完全超越了日月等设法的光明。从三点来说，普照十方，从它的覆盖的程度的范围来讲是无边的国土，从光明的功用来讲是能灭一切贪恚痴，消除内心的欲痴黑暗，开启慧眼，照见万法的实相。第三，光明能够断除世间的恶趣，让众生从恶趣之中救拔出来，打开善趣之门。普照十方诸佛土，讲到诸佛成道的时候视线的摄生光明，是随着因地发愿的不同而自然视线的。阿弥陀佛视线摄生的光明，就无与伦比的成就相，光明能够普照到十方无量国土，无所障碍。这与其他佛成道的时候视线造多少流巡多少国土是截然不同的，它是无量无边，无量的光，无边的光。从人面一切贪恚痴来说，这种无量光的成就，所有的众十方世界的众生感觉跟阿弥陀佛没有距离，跟极乐国土没有距离， 这种光明它会浅出了众生的贪嗔痴之后，能够延伸渗透到众生的心中。我们的众生一旦念阿弥陀佛名号的时候，也就是慢慢的我们内心当中的这个贪嗔痴啊，有的人说，哎，师父，我们的贪心很重，嗔心很重怎么办？念佛名号，念观音菩萨名号。那么通过念佛名号，众生一旦与光明相合，我们的心就会被摄持而住，慢慢的贪嗔痴也能减少，就渗透到心里面来。所以阿弥陀佛的愿海词哈，就是以光明相普遍到十方世界来接引众生，众生获得加持就沐浴在佛光当中，众生念佛都是在佛光中念啊，往生也是在佛光中往生。在这里面讲到异段世间诸恶趣，恶趣有两种理解啊，一种是暂时的解释，就是指地狱恶鬼旁生，善取指阿修罗人天。究竟来讲，天人阿修罗也是恶趣，为什么呢？因为还是没有脱离轮回，只是远离了恶趣啊。但最终来讲还是要堕入恶趣，所以异段世间诸恶趣，从暂时和究竟来讲的话，就彻底处理了惑业苦的循惑杂染、业杂染和苦杂染的循环啊，真正才到安乐善趣，就是极乐世界。那么我们说，在《大方等大集经》也讲到，佛光能破无明暗，能会放逸诸菩萨，能邀三友诸爱众，能是真实道非道。就佛光它能破无明的暗，能够教会放逸的菩萨、懈怠的菩萨，能够烧焦众生三有的贪爱的种子，能够通过佛光开示真实的道和非道。那我们说，什么叫佛光啊？佛光是不是有点悬呀？什么叫佛光？所谓的佛光普照，佛光不是像灯光一样，不是像太阳光一样的啊，指的是如来这样的智慧和光芒。就如同说是黑暗中有了光明啊，我们就看物看得很清楚了。同样的，我们内心中有了佛光，阿弥陀佛的无量的光芒，就开启了如来藏的光芒，这个时候我们就和佛相应了，和阿弥陀佛很相应，感觉很近很近，内心会变得很柔和，去掉了贪嗔痴啊，内心变得很柔和。说很多道门，前段时间道门总是在问我，很笨啊，我也很穷，我学了佛之后该怎么办？就是借力，通过48大愿就学会了一个借力，借佛力，借佛光，借佛名号。依靠佛光的加倍，佛光是种智慧啊，佛光是智慧，就是如来藏的光芒，简单讲就是大为法，就是种智慧。我们凡夫呢，不是太阳光，也不是灯泡的光，那是有为法的光啊，这是无为法的光，只有为法才是周遍的，才是无边的光，无量的光。依靠佛光的加倍，就泯灭阿弥陀佛和我们之间的距离，依靠佛光就能够直接加倍我们的内心，我们内心感受到佛光的加持，身心获得调柔自在，断除贪嗔痴啊，断除恶趣。在大宝积经也讲，诸佛无边光，光望不思议，遍满十方界，无边佛土海。佛光周遍十方，我们赞叹佛陀也用无量光来赞叹。光，这个佛光是智慧，刚讲的是违法的智慧，也就是我们证得空性智慧，是智慧的一个妙用，一个体现。跟世间用那些舞台的光影的效果不太一样的，那是有为法的光，会生灭的，会变化的。佛光是佛自性智慧的妙用，无量的光。你和我本身也有无量的光，只不过由于我们大家有贪嗔痴的情绪，把我们的光芒智慧淹没了。那现在要显发的话，就通过称念佛的名号，开启你和我本具的如来藏的光芒，你和我本具的佛性的智慧。我们说，真正的修行人如果念佛或者内心特别清净的时候，确确实实会有种光的。就像说乌云迷布的时候，那么整个天空都没有蓝光蓝色的，就是没有蓝天白云，也没有阳光啊。但如果说 乌云很少，甚至没有乌云，万里无云万里天的时候，那么太阳光就朗照无余啊。佛陀断除了烦恼障、所知障的乌云，显露了自信的功德，必定会流露无量的光芒、无量的智慧。而且阿弥陀佛的无量光是依靠他在因地所发的不共大愿，成就了这样的无量功德，跟娑婆世界又有不共的因缘。所以我们只要忆佛念佛，未来必定见佛，必定能够获得佛光的加倍。所以呢，进一步去发了无量光的大愿。在三宝感应要律略一个公案啊，说印度阿苏沙国有一个婆罗门，很笨，很愚痴，他不相信因果，也不相信佛菩萨，恶业天天造着恶业。他的妻子是虔诚的佛教徒，有清净的信心，经常念佛，妻子也会每每劝到他自个儿丈夫念无量寿佛，丈夫听不进去。这个婆罗门对妻子特别贪爱，妻子有一个很方便的智慧，就跟他说，夫妇应当如同双羽一样的，什么双羽，就是羽毛一样的，应当随我而行，夫唱夫随嘛。如果你不随我的心，你又想跟我过夫妻生活，我就不随你，大家都不开心了。那婆罗门想了想也对啊，从不听妻子的话，那么妻子也可能会不会满足自己。他说我很笨呐、啊，我不喜欢像你那样去行持善法，我该怎么随顺你嘛？妻子讲说，你花一定时间念佛，当我念佛念完的时候，我就敲一个金鼓，你就唱一个南无阿弥陀佛。我打坐初定击筋骨的时候，你起码要念一声阿弥陀佛。这样做的话也不困难，婆罗门就答应了，如约而行。3年之后，他得小病死了。但死之后呢，他的那个就是腋下有卵气啊。妻子的话呢，比较有智慧，就怀疑这个，看到这个验象就怀疑他没有死，就没有下葬。果不其然，5天之后，这个婆罗门就复活了。复活之后特别感动，说，哎呀，我死了之后进入火汤地狱，罗刹鬼神以铁杖来击打罪人，铁杖击打之后，就热汤来煮烧罪人的，煮烧罪人。但是呢，发出了筋骨的声音，由于你当时训练我，说一敲筋骨就念一声南无阿弥陀佛，我就条件反射的念了一声南无阿弥陀佛，一念南无阿弥陀佛，地狱如同清凉池一样的半步莲花。漫步莲花，依靠他一生南无阿弥陀佛的名号功德，当时不光他获得解脱，所有的罪人都已经往生净土了。罗刹就把这个情况给阎罗王一说，阎罗王就把他放回去了，说你回去之后还是要把这个事儿给人间广说。后来阎罗王就造了个偈颂，若人造多罪，应堕地狱中，才闻弥陀名，猛火为清凉。这是三宝感应要略录里面的一个比较殊胜的公案啊，特别殊胜的公案。所以通过念佛念名号，依靠名号的功德，名号本身就是无量光无量寿的殊胜功德，依靠佛光的加倍，名号的加倍，所以这个公案也是讲的不可思议啊。他妻子每次出来之后，所以居士们如果家里面你们家先生不学佛啊，孩子不学佛也没关系，就说给他讲个善巧方便，然后的话呢，就是比如说发个红包的时候，当他们收红包的时候，让他们念一声南无阿弥陀佛，或者说就像刚刚这里讲到的，平常他喜欢什么动作，这个在某个声音当中特意的就让他一听到那个声音就念个南无阿弥陀佛。这样的话呢，那我们说通过这样的特别的这个善巧方便，他最后依靠这个一生的南无佛，临终的时候得到佛光加倍，念一句一朵莲花放无量光明，有这样的殊胜功德。所以能念佛的人啊，肯念佛的人，他一定是还是很有善根的人，同时来讲是有智慧的人。刚刚已经说到的，如果真的是不肯念佛的人啊，他和佛很远嘛。那佛光本身就是智慧，佛光就是智慧的意思，不是灯光，不是太阳光，它是如来藏的自信光明啊，就是我们的宝心论里面讲到的佛法的如来藏的功德， 只不过佛陀现前的而已的。所以我们现在如果念这个名号，就无量的光芒，是大为法的智慧，这样就这样起个清净的智慧。如果我们肯念，确确实实就能够开启我们的智慧。下面讲第二个，愿得光开净慧眼，于诸有中特明暗，除灭诸难使无余，安处天人大悲者。这个发愿依然是无量光，依靠无量光的一种作用，依靠无量光可以开启众生的清净慧眼。于诸有中，这个有是山有，哪山有呢？一个是欲有、受有和无受有啊，也就是三界的众生有因有果，生死有因有果。欲有就是欲界的生死，色有是色界的生死，无色有是无色界的生死，是三界。所以于诸有中破明暗，能够灭除诸灾难、恶趣和八难。有八无暇，有八无暇的话，就是有学佛的八种障碍：地狱、恶鬼、旁生、长寿天、边地邪见和佛不出世和盲聋喑哑，让一切众生可以无余安处于天人的大威德当中，安处天人大威德当中。所以这一颂是依靠无量光的作用，能够睁开众生的智慧眼目，远离恶趣，升到善趣。那么善恶趣一般都有两种解释。刚刚解释了恶趣有两种解释啊，善趣也有的，散色善趣、人天善趣、究竟善趣、极乐世界也是有的。就像婆罗门依靠念南无阿弥陀佛，佛陀现前无量光，马上就消除地狱的恶难。有的解释为六道都属于恶趣，因为善趣是人天善趣，也属于坏苦的本性。上的越高，像到了无色界，堕落的越快啊。所以呢，从根本上来讲，五道、六道也好，和出世间的安乐相比，都属于恶趣中。所以依靠无量光的加倍，尤其临终的时候，众生接引，以此就必定能够灭除八难，不会再转生于像八难等无暇之处，无法学学佛法的地方。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土，也有天人，但是跟六道轮回的天人状况不同，有天人名称，但是没有天人坏苦的本性，已经完全远离了分段生死，一定不会堕入恶趣，跟六道中的天人不一样。所以从这个角度讲，依靠阿弥陀佛的功德，把一切众生安置于西方极乐世界，让一切往生者居住大威德力，有这样的一个代表。那下面来讲啊，第三个，修习本行以清净，获得无量甚微光，日月诸天摩尼火，所有光辉皆因应蔽。那么这个地方讲到，通过修行啊，本行以清净，因地的行持已经获得清净的时候，发大愿，法出比丘，因地漫长时间，修持种种的功德积功累德，当修行本德已达究竟的时候，断除了烦恼障受之障，已经在西方极乐世界成佛，获得无量甚微光，获得了无量殊胜的微光。那么这种微光，日月诸天摩尼火，已经超过了日的光芒、月的光芒、诸天的生光，天人有生光啊，自带光芒，以及摩尼宝珠的光芒，还有火的光芒，有3、4、5个。所以阿弥陀佛的光芒完全应蔽了世界当中所有的光芒。我们知道的太阳的光远远超过萤火虫的光，萤火虫的光是最亮的。那么现在阿弥陀佛的无量殊胜的微光远超世间中所有的光芒，应蔽了世间所有的光芒，以此而获得无量光、十二光佛、无量光、无边光、无碍光等功德。那么在重诵中也是进一步强调讲到无量光的功德。 所以在大乘本身心地观经也讲到，世间所有的光明都不及于佛毛孔的光明，无量无碍大神光遍照十方诸佛刹。佛陀功德圆满，真正成就了佛的无量光明的时候，所有的在佛光的映照下，日月的光芒隐没不现。阿弥陀佛的光明是非常炽盛的，我们念佛，念佛的名号阿弥陀佛，就获得佛光的加倍，开启了你和我的心光啊，咱们的心的这个智慧，远离了贪嗔痴。为什么念佛的人越念得好的人，你看有些老人家念得越来越年轻啊，念得越来越没有痴呆症，没有老，没有一些这个就是老年人的一些特有的一些病，没有的。越念心越调柔，越念越有智慧，越念越慈悲，越来越慈眉善目的，就是佛光的加倍，就像太阳出来，霜和雪自然就融化一样的。所以我们能够念阿弥陀佛，在念念之间就消灭八十亿劫生死重罪，成就无量的福德。尤其在往生录有讲，往生论里面讲的，如果真内心真正达到了自心专一相续不断的念佛号，依靠佛光就能够圆满一切所愿。不要说阿弥陀我们说地藏菩萨满愿如来满愿第一啊，其实阿弥陀佛也可以圆满一切所愿。因为真正的圆满一切所愿，就是开启你和我的如来藏的宝库，打开你和我的如来藏的宝库，依靠慈悲心的钥匙，无我的智慧的钥匙打开了之后，依靠阿弥陀佛的名号，地藏菩萨的名号，称念他们的名号，我们就能够和他们相应。因为你不再相信自己，你打心眼的相信阿弥陀佛，你相信地藏王菩萨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开启了你的心光，你越念越欢喜，你的贪嗔痴就越来越少，你不会觉得打麻将去赢钱是很开心的事情，赢了别人钱你赢得越多你越难过，你会有这样的功德会现前的，不会贪，不会脾气大啊，不会笨啊，这些都不会有，你不会忘事儿。那下面来说，现在讲第四个愿，誓欲如是承办其意之愿啊，第四个，这个的话呢，讲的是发愿宣说无量法门做事之后。所以我们说在这个地方法藏比丘他因为在因地修行最胜丈夫修行仪嘛，就是法藏比丘在因地修行大丈夫的菩萨行，而且在多生累劫中积功累德，这样的最胜丈夫修行后就能够对一切贫穷的众生以彼贫穷为福障，能够作于财富的保障或者正法的保障，圆满善法无等伦，能够圆满善法而且是无与伦比的，在因地也能够在大众中做施之后。那么这一颂是说修行之后大愿圆满，能够对一切贫穷众生做财富正法的福障。福障该怎么理解？与彼贫穷为福障该怎么理解？不是说一样一样的把功德宝送到你手上，而是通过说法帮你把法藏打开，让你本具的功德宝藏自然现前。就刚刚讲到的一生南无佛，皆功成佛道啊，我们能够自心称念的念一声南无阿弥陀佛，就这句话是无量的光，这句名号已经浓缩了无量的阿弥陀佛法藏比丘因地的形式，已经圆满清净的无量的功德，现前了无量的如来藏的光芒和智慧。所以以这个名号为载体，我发自内心的我也来念南无阿弥陀佛，就像钥匙一样的就打开了我的贫穷的宝藏的门。什么叫福藏呢？这个地方要理解福藏，从浅的地方去理解，还有个引申义啊，表面上说的是阿弥陀佛大愿成就，现今成佛，一定让一切众生能够离苦得乐，能够遣除众生的知觉贫穷，以此可以获得财富，给贫穷者作为财富的一个保障，财富的福障。 伏是埋藏的意思啊，埋伏啊。那藏在哪里呢？名号当中啊，你能够发自内心的相信阿弥陀佛，你念阿弥陀佛，就能够通过这个名号让贫穷者作为财富的保障。阿弥陀佛可以给众生带来无尽的财富，遣除众生的资聚的贫穷。那么从引申意义来讲，结合第三句第四句，圆满善法无等伦，于大中中受作施之后啊，引申意义来讲的话，就强调的是法出比丘修行圆满，能够从成就一切众生的依护，遣除众生法的贫穷。作为法出比丘已经圆满善法，所以一定能在大众中做事之后讲经说法，体现这么一个功德。从引申的角度，贫穷是众生相续对于如正法方面出离心、菩提心、大悲心正法的贫穷，心相续特别贫穷，没有智慧，没有正法，能够在大众中发誓之后给众生的心相续遣除心相续的贫穷。所以有两个含义，引申义从字面上理解就是遣除财富上的资聚的贫穷，第二个结合第三句第四句的辅障，就遣除心相续的贫穷，远离正法的贫穷，没有智慧，没有大悲心，没有信心，对众生没有爱心，没有善良的心，就是遣除正法方面的特别匮乏的贫穷。那么我们说四字后有三个意思啊，四字后有三个意思。那么四字后有哪三个意思呢？四字后它指的是对佛陀说法能力的一种赞叹。维摩诘经有讲，演法无畏，由四字后。啊，大智度论也讲，四字后要两个条件。自己没有骄慢心，二面对他众无有畏惧心。那么四字后我们经常说释迦牟尼佛无与伦比，为了体现释迦牟尼佛的功德，释迦牟尼佛做的法座是狮子座，大家见过啊，下面就是狮子啊。经常比喻释迦牟尼佛释迦狮子发出无畏的狮子吼声，狮子吼代表的是释迦牟尼佛的讲经说法的声音。我们可以从三个层次来理解，三个层次在真解当中有讲。第一个呢，就讲的如说修行；第二个无畏说；第三决定说，就是有这三个含义。如说修行，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这些诸佛在因地如何行，如同所行那样如是宣说。这是四字后，释迦牟尼佛所有的说法，不论是了义的法、不了义的法，所有的说法都是四字后。第二个是无畏说，那么狮子不会害怕其他的野兽，它是狮王啊。同样的，作为大士演说妙法的时候，不会不畏世间的邪魔外道。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地方呢，佛陀给我们转法轮，不会害怕一些外道来挑衅，不会的，而且能够令外道产生不畏之心。所以我们把佛陀的讲法讲的说法叫无畏说。第三决定说，决定说是说了义的如来藏的法门，比如法华经。法华经就是决定说，决定就是没有不定的意思，一定是一定的。一定什么呢？哪怕是断绝善根的种性也能成佛，叫这个决定说。决定说决定众生必定能成佛，所以了义的法门叫决定说。在比喻中说狮子的性情，如果渡河它就直接过，需要绕弯的话呢，狮子就不过了，它不去绕弯，它直接回来。所以菩萨在开演法义的过程中也是一究竟的教，如果是不究竟的也是不宣说。一般在讲到五十八教天台宗的判教当中，说最后法华涅槃当中的法华时没有不定教，都是决定教，众生必定成佛啊，不会做不了义的不究竟之说，就是究竟说啊。佛说法有几种啊。那么为什么在宝心轮当中把如来教叫四字吼呢？就是第三种决定说。在这里阿弥陀经说，执持名号为众生所说的乃至十念必定往生， 叫决定说，注意叫决定说。曾经我们学新修新修习大车书的时候，当时法王如意宝讲到那个不了也有八种啊，别是意趣啊。什么叫别是意趣？就说啊，一生南无佛，皆空成佛道嘛。什么时候成佛？早晚再成佛，叫别是意趣，就是与其他时间都可以成佛，叫别是意趣。后来法王如意宝亲自说哈，如果有人认为说阿弥陀佛念十念可以往生，啊，是别时意趣的话，不对的，绝对不对的。那么也就是说是阿弥陀佛发的愿，众生发十念必定往生，这个叫决定说，不是别时意趣，不是说是啊骗你的，这次不一定能够往生，以后再慢慢说吧，什么时候往生不是不一定，不是的，决定决定。所以我们就以此明白净土法门的广大和甚深，广大和甚深。于大众中说法如狮子吼，这样的净土法门先说，决定说是决定说，众生都能往生，只要执持名号必定能够往生，一旦往生必定能够迅速获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有这样的一个实际意义。说我们讲到这个第二句，它就特别殊胜啊，特别殊胜。那么我们道门在学这个净土经论的时候，大家会发自内心的很开心啊，觉得捡了一个宝贝。为什么呢？因为无始当中我们的心相续特别贫穷，没有正法的智慧和光芒。那现在我们学了48大愿之后，我们确定了我们一生的归宿和方向，固定的目标，决定的认知，我一定要升到西方极乐世界。尤其我们在座各位道门，有的是老年人，有的是年轻人，有的是学密宗的密法中观班的，有的是净土班的，有的是学经班的。不管怎么样，我们都要如同法王如意宝发愿一样的，要密宗。如果你是密法班的，就密宗和净土双修，每天也要念佛，将你的善根回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而且我们刚刚讲到真正的阿弥陀佛名号，它就是如来藏的光明，如来藏的智慧，无量光无量寿，就是我们的心啊。所以我们呢，不管你是哪宗哪派，我们一定要发愿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发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和你修中观修大圆满啊，不矛盾。由于你对中观空性的了解之后，反而更加懂得法出比丘的48大愿的内涵，更加懂得这里面讲到的发愿，愿不满我绝不成佛，你都能够明白。而且以理贫穷为辅障，你清楚的知道。所以我们说，通过阿弥陀佛在因地发了这样的大愿，行持当中积累了这么多的功德，成佛之后就以此为众生讲的这个阿弥陀佛的法门，就是我们真正的辅障。我们遇到净土法门，就是遇到辅障法门。明满八大圆满也有很多的辅障啊，那个辅障是说把所有的莲花生大师一些法呢埋葬在我们的这个智慧当中，不是阿赖耶当中啊。这个地方一样的，净土法门也是个辅障，一定能够开发我们信心的保障。同样的，很多辅障法我们修了也是很感应，也能开启我们信心的保障。所以任何宗派他最后来说都是要献献你和我信心的保障，如来藏的光芒和智慧，只不过或通念名，或通过名号，或通过空性，或通过密法，然而殊途同归。所以以此我们就可以迅速的与阿弥陀佛心心相印，也能够很快的解决我们内心的贫穷，而获得我们信心的保障，以此显发。那么我们与比贫穷为辅障这句话，我们每个都要发自内心的真的要感恩阿弥陀佛，发自内心的觉得我们捡了一个宝贝。如果对净土法门没有深入的认知的话，我们会认为说阿弥陀佛吹牛吧， 无所谓吧，去不去极乐世界没关系吧，听就听吧，反正戴眼耳朵听总比不听的好。那就说明如果有这么一个状态，还没有确定你一生的归宿和你的究竟的使命和目标的话，那么对弥陀本愿、弥陀净土法门，我们就没有深刻的认知。下面来说，那么说佛陀的智慧是不是最伟大的呢？那么佛陀的智慧是究竟的现前了我们的相续当中的如来藏，也就是万里无云万里天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具足尽所有之后如是有智。众生也有智慧，但是没有被开发出来，就像埋在地下的宝藏一样的被乌云弥布，就像我们坐飞机一样的，有的时候在这个城市里面正下着雨啊，但是我们坐了飞机，如果飞上很高的云层，会发现上面是晴空万里。所以众生的智慧是被我们相续当中的负面的情绪、抱怨、牢骚、指责、嗔恨、贪欲所覆盖了。我们现在所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要认识这些负面情绪，它不是真实的。然后通过念佛的名号，让我们相续当中的智慧和佛一样的，慢慢的可以现前最后圆满。那佛的智慧是最最伟大的、最最圆满的，一点情绪都没有，彻底断除了烦恼障、所执障。那整个四大部洲的天空布满了乌云，啊，普遍降下滂沱大雨，四大部洲的所有江河都顿时暴涨，巨浪滔天。你随便在大海里面取一滴水，佛都知道。为什么佛都知道？因为佛陀的智慧就像镜子一样的，不分别一切万物，但是呢，无一物不知。我们一般有一个说法，深造论师讲的，说般若无知，则无所不知。般若无知者，无所不知啊。凡夫人肯定很难理解这种境界。我们凡夫人总认为说，我们凡夫总认为呢，我们凡夫的智慧是知道的越多啊，了解的越多，想法越多，就应该知道的越多。其实不是这样子的。凡夫的分别心了知万物的方式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了知？有边的方式，有边际的方式。比如说，我现在，有这么一点智慧啊，在某个学科很，我有研究。那么在这个上面的话呢，我知道的多一点点。都是通过有的方式来了解的，那么这个呢也障蔽了我们去了解别的事物。而佛陀不是这样子的，佛陀是在智慧当中里面的所有的分别，以无为法的智慧，多变万法，无所不知，无所不晓。凡夫的智慧它是通过有边的方式、有限的方式去了知万法，所以的话呢是非常有边际的。举个例子，就像我现在喊你们在座的一个道友的名字，他叫张三，因为我看到他叫张三，我喊你叫张三，那你就能答应的。我是通过分别心了知你的名字，知道你叫张三啊，你知道我也在喊你张三，你就起来。但是这种方式的话呢，我了知你是张三的时候，你是我没看到嘛，这个时候，那么你是我就不了知了，我只能了知是张三，就不能了知你是。分别心是有限的。但佛陀不是，佛陀的智慧像镜子一样的，张三和李四同时顿现在镜子当中，无所不知，无所不晓，这就是佛陀不可思议的智慧。那么我们通过这样的佛陀的智慧，阿弥陀佛的智慧就是如此的无与伦比的，能够限量了知一切所知万法，所有的都知道。那下面来讲下个颂词，往昔自然供养自然智，多劫勤修诸苦行，为求最胜诸慧运，满足本愿天人尊。这个是从无量的功德海能够成就大愿和智慧圆满成就的角度来说到的，这是第五颂。那我们说法初比丘就讲到，往昔因为供养自然智佛陀，在多生累劫当中精进的修持苦行，唯一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得最殊胜的智慧，最殊胜的智慧运。这个运是什么意思呢？ 无漏无蕴，就像我们说的戒定慧啊，解脱解脱之见，无漏的无蕴啊，为了求的这些智慧的聚集，蕴蕴是蕴聚蕴聚的意思，积聚的意思啊，为了获得戒定慧解脱解脱之见的这个智慧的积聚，那它不像我们凡夫的有漏无蕴，色蕴色蕴想蕴积聚成一个人我，不是这样子的，这是是有漏的无蕴，是不清净的法，而佛陀的无漏的五蕴是为了希求智慧的积聚，法身报身化身啊，智慧啊，这种积聚满足本愿天人尊，这就是法出比丘要承办祈愿，有这样的一个发愿，通过多生累积的当中修苦行，有这样的一个希求承办智慧，希望能够满足我的四十八大愿而成为人天至尊，也能像诸佛那样一次而成就无上佛果。那我们说在这里面自然智啊，往西观自然智者是佛陀供养，自然智就代表修福德，所以在座到我们的学经班的道，不管是学经班或者密法班的任何一位道友，如果这辈子要解脱，包括我们说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也是要明观福田积累资粮啊，修大圆满也是要积累资粮，开悟大圆满的开悟有三个因素，一积累资粮，二忏悔业障，三对上师的信心。那么同样的阿弥陀佛心愿行，那么在这里面有明观福田明观福田啊，忏悔业障，一样的也就是这些因素的。那我们说为什么如此强调福报呢？为什么强调福报？刚刚说到福报它的因是什么，福报的因的话呢是大悲心，直接的因是大悲心，具有缘的话是空性慧，空性慧，而大悲心和空性慧本身就是诸佛的一个本体，也就是一个福报大的人啊，要有尽有什么都有的人，他一定是为别人着想的一个人，一定是很善良的一个人，一定是格局很大的人，一定是非常宽容的一个人，而且呢 不特别自以为是的一个人，不是小心小量的一个人。那么我们说这样的人，像地藏菩萨他福报最大，他能够给众生一切所需，就是因为他福报大的，地狱不空誓不成佛了。我们之所以福报小，小的甚至一间房子都买不起，小的工资的话呢越来越钱越来越薄越来越少，从3000、5000最后现在变成1000，甚至工资这块面临没有了，什么原因呢？就是心心念念只想着自己，总是和众生不经意的对立，总是对众生充满敌意。诸佛菩萨福报那么大，就是因为大悲心，想钱，我有了钱之后，有了福报之后，想给众生带来前途众生的痛苦，所以供养佛陀，供养佛陀不是为了自己啊，是为了众生，我的极乐世界要有尽有，应有尽有，远离一切苦因。所以阿弥陀佛因地修行，就是为了利益无量群生，发起了无上菩提心，为众生积福报，为众生修福报，为众生持戒。我们在修行的过程当中，拿100块钱去供养僧众，是为自己来赔福报。如果别人说，你把你刚刚供养僧众的100块钱的善根功德给我回向好不好？凭什么呀？我才不给你回向呢！你休想占便宜。为什么？我们大家舍不得，就把这个善根折为实有了，100块钱的善根福报认为是实有的，不肯给众生回向。其实回向的众生越多，刚刚讲到，就曾经跟他讲到的100块钱的善根，如果你为无量众生回向，等于把这100块钱善根回向给了无量的众生，那你等于乘法，你乘嘛，乘以无量，那你福报就无穷大了嘛。如果100块钱善根功德你只回向给你一个人，那100块钱乘以一个人就等于100嘛。如果你把100块钱乘以无穷大，无穷大的这么众生，那就无善根福报就无穷大。所以我们在修六度万行的时候，布施持戒都是为了众生，这些善根福德能够成为度越生死轮回贫穷大海，真正能够获得解脱的资粮，一定是来自于大悲心和菩提心，这个叫属于解脱分的善根。但很多时候我们在修行的时候，更多的是希求一个人天安乐，而且这是自私自利心来供养的。要学阿弥陀佛啊， 阿弥陀佛为了获得最殊胜的智慧运，刚刚讲到的法身、报身、化身、界定会，因此呢，多生累劫当中，在因地供养无量佛陀，多生累劫当中修持苦行。那下面来说第六，如来自见无所爱，一切有为皆能了，愿我当成无余等俱胜之者，真导师。这个地方就发愿要获得与诸佛同等的成就。我这样的广大的心愿坚固，而且特别勇猛的大愿，唯有如来您之见能够照料我的心相许。这个地方跟前面一样的啊，前面是说我们曾经四十八大愿也讲到了，法出比丘发了一个特别简略的特别核心的大愿嘛，通过如来之见进行照见。这个地方同样的，法出比丘发愿以世间智者王如来为主，如来的知见无所障碍，照见万物，对一切有为法能够正知了知通达，一切有为皆能了啊，一切有为法，什么有为法？因缘具具的法啊，都能够了知通达。就是但我们总是在学陈亮平的时候问一个问题，如来佛陀那么厉害，咋佛陀以前在古印度的时候不造大炮不造飞机呢？啊，现在才有呢？佛陀都知道的啊，这些都是知道。我们说佛陀智慧就跟镜子一样的了了分明，通过如来自见经照见，法出比丘就说世间智者王如来为主，如来的知见是无所障碍。为什么无所障碍？没有烦恼障，没有所知障，没有任何情绪。我们凡夫的智慧是有障碍的，什么原因呢？带着情绪的，只要有情绪，我们大家这个所谓的有限的这个智慧它是突破不了障碍的。比如现在我正在一个世间人啊，他正在上班啊等等之类的，正在处理事情，突然有个客户骂他了，那他情绪突然不好了，情绪不好他就有障碍，他的智慧就会出现然后的话口齿不伶俐啊，然后的话就是很多的数据想不起来呀， 就有障碍的。佛陀的智慧就像平静无波的大海一样的，没有任何的情绪，没有任何的障碍，所以无所知 无所不知无所不晓。凡夫人就是有障碍的，哪怕对一个事物特别贪心的时候，大家知道的，如果一个人为什么会被骗呢？他如果对某个东西特别贪执的时候，很多东西他看不清楚的。所以如来他对一切有为法能够了知通达，意思隐含的什么含义？说明祈愿世间智者王如来正知我的心，我发的愿绝对不是空愿，我的内心也不是想发空愿，愿我当成无余等，我想成就如实的一个净土，是我的大愿不成，我誓不成佛。在因地当中要勇猛积累福德和智慧的资粮，这样的一个勇猛的心愿也是遍知如来能够了知的，以此加倍我，愿我在当来能够成就无与伦比的最殊胜的智者，作为众生真实的导师，以此成就大愿而成就佛果。所以这里面在这个重诵当中结合誓欲如是承办其意之愿，就做了一个摄要的宣说。那么法出比丘他把48大愿说完之后，又做了一个归摄，通过诵词，愿不满足我誓不成佛，而且我要想如实来进行承办。我怎么来承办我的愿呢？刚刚讲到的，我通过行持苦行积累福德资粮和智慧资粮。第二个，我祈请诸佛的正知，因为诸佛您没有无碍的慧眼，能够照出我的心里面特别稳定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紧接着的话他会说，让佛陀遍知智慧你能够关照我，通过法性力宣说对事语的缘起力，诸佛的大悲力看看我的大愿能否成就。当然这个后面也会讲到。说的话我们说在这里面，以上通过我们的阿弥陀佛所发的愿，当然从这些愿文我们念的时候也要跟随这些佛菩萨的发愿。所以大家学习这个阿弥陀佛佛是什么呀，就知道的佛是无碍的智慧，什么都了知。佛是什么？佛就是你和我的心的本来面目。什么心？真心的本来面目，也就是 这样的成佛的决心的一颗心，从这个角度说到的。那么下面来讲第三啊、最后第四个啊，说第十语，第三个啊，说第十语观察大愿是否成就有两颂。通过说第十语观察大愿是否能成就，我若当证大菩提，如施弘誓，十圆满，愿动三千大千界，天众空中皆雨花，法出比丘在成佛威神所说。有十一颂，那这个地方就讲到呢，讲完了之后，后面会说是四十大地咸震动，天花古月满虚空，并与旃檀细末香畅言未来当作佛，后面有这么一个内容哈。那么的话呢，我们说在第十语说完之后，就有这么一个宴相，与天旃檀细末香会有这种宴相。那我们说是假设当我证得大菩提的时候，以四十八大愿作为中心，无量的甚深的广大的大愿弘誓能够真实圆满成就。能够圆满成就这些大愿呢，愿就能够感动三千大千所有的天众，感动他们之后就护持正法，空中雨花这样的吉祥瑞象、雨是动词啊，就是降下花雨花呀，大地有这样的一个感应，通过地势与通过法性力的因缘聚合感应大地震动。那么这个大地震动不是我们现在天灾人祸的地震，不是的，我们现在这个地震会带来恐惧和不安全感啊。那我们说这个地方的就是地势与的这个成就的现象，天雨妙花呀，感地大地震动啊，整个天空充满非常美妙的音乐啊，也是天人被感动了，天人上花啊，月神情神他们会弹奏美妙的音乐进行歌颂和赞叹，并且呢降下赞叹的细磨香啊，诸天就说啊，法出比丘未来一定会做佛，这样的互相来进行传递一种感应。像以前东林寺的慧远大师的莲色，有些在家很有名望的学者官员也会经常来拜访慧远大师。当时有一个姓殷的官员，他是东林寺的，当时他在东林寺有一个叫出名泉哈，经常跟慧远大师共同探讨儒家的易经。当时殷金洲就问慧远大师说，易经以何为体？慧远大师说，易经啊，以感应为体。很多世间人他懂得易经，他能算卦嘛，为什么特别准呢？因为有个感应，所以易经当中也会讲到感应的问题。比如说易经有讲到鹤鸣子印，就在阴山呀，鹤高声鸣唱的时候，虽然说鹤的幼崽离得很远，但它会有感应。还有一句成语叫东山西崩，同山西崩林中东应，也就是山崩之前钟自然会鸣起来，这也是个感应。因为钟是铜铸造的，铜是山之子，山是铜之母，有阴阳的感应。所以在孝武帝的时候，魏延公前他这个殿的钟啊会无故之鸣，而且三日三夜不止。当时皇上就问很多官员说怎么回事，有个东方朔的人有个感应，说恐怕是山会崩塌呀，五日之内就会有山崩塌。果然第三天在山的二十余里啊，通过塌方山崩塌了，也有感应。所以易经它是以感应为体的，有感应为体。所以我们说通过这个地方就了解啊，释牟尼佛和阿弥陀佛在因地的时候发了这么的大愿，如此真诚，说地势语，什么地势语？绝对不会变的，这个地势语，有这样的地势语就能够感天动地，就能感应。就像我们大家内心特别真诚，比如说我俩是好朋友，我对你特别真诚，我也能够感动你，我们俩会有感应的。心不真啊，就不能感应。所以特别真诚的地势语，它就能够感天动地，内心特别无畏的信心就能够感动鬼神。是比方说佛法世间当中也会有些感应嘛。因此通过这个地势语观察大愿是否能够成就两颂，就说明像我们本师释牟尼佛在因地的时候，通过地势语的力量马上就可以再次长出胳膊和腿，都能恢复如初，有这么个感应。 那么我们说的话，为什么我不能感动人呢？不能感动中国呢？啊，不能感动这些众生呢？因为我不真诚。如果我们不真诚，心是最好的感应，真心能感一切啊。那如果说我说话不真诚，就没有特别好的缘起，口业不清净。如果想承办地师语，我们要积累清净的口业，不说妄语，不说绮语，不说不善之语，一说就说贤善之语、赞叹之语、柔软语、哀语。这些语言就像黑暗当中的一个光芒一样的，能够照亮众生前进的道路。说为什么对孩子要尽量的也适当的可以进行赞叹的教育呢？鼓励他呢？人性他是自私的啊。那么如果说我们多是给他正能量的赞叹，给他好的方面的肯定，他就像向日葵一样的，他就会向阳光那方面去生长。如果我们总是给他负能量，说你这个不好那不好，如果作为父母亲或者老师总是说一些不好的语言，这样呢，那么学生也好，孩子也好，他长的就是不好的东西。所以我们说口业啊，特别清净的口业积累的很稳固的时候，成熟的时候，就会地师语，就会占了地师语的感应道教的因缘。就像有的人说话，那么有的人说话他呢就是我们说很多时候现在说话不真诚了啊，都是说那些夸大其词的语言的，说话呢就是不走心，随便的话呢答应的。所以如果我们总是说一些负能量的话，总是说一些不好的语言，这些负能量的话就像黑暗当中的黑暗，让人看不到希望。那么我们如果说是给大家总说一些好的语言，就像法藏比丘那样子的，慢慢的去串习久了，那么并且我们去形成他的因，不说假话，不骗人，好好修持口业，特别清净，自然而然我们也能够成就地师语。就像本尊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那样子成就这样的功德。那这个地方的话呢是这样说到的啊。所以上次老人家说，如果大家去寺院或者说去圣地朝拜的时候，应该念寄送来发愿。我们也尽量的这么去发愿，有的时候到我们说不知道怎么发愿，除了升官发财好像没有别的愿可发。首先你要作为佛教徒，你要问问自己，你为什么学佛，你学佛的使命是什么。很多人说我学佛的使命我知道呀，弘法利生啊，这个太大了，弘法利生太大了。你学佛的使命至少要找到你的真心嘛，是找到真心，不但你找到真心，也帮助别人所有的众生找到真心。真心变一切术，真心是什么呢？啊，你就要慢慢学习啊，通过学经班的学习啊，这几年学习，你要找到的真心，真心的真心的体相有哪些？什么叫真心？你要找到它，找到了这个真心，找到了真心的相之后，接下来你要开始努力，要现前这个真心。说学佛，一定要学得有智慧，一定要有正见的佛教徒，合格的佛教徒，不要学得懵里懵懂的。迷信的状态，迷信什么呢？就忘失了真心，叫迷信。迷呀、啊，迷在哪里了？啊，迷在妄心里面了，就忘了这个真心了。所以学佛要学的真心显发，越来越有真心，对人越来越真诚，说话做事越来越靠谱。你是一个靠谱的人，你是一个很真诚的人，你是一个很善良的人，很有正能量的人。学佛要显发真心，如果学的越来越自私，就不叫真心。自私不是真心，自私是妄心，这个是负能量，自私是很负能量的东西。因为一个很自私的人，他说话他的特点是特别爱抱怨，然后特别爱指责别人，特别对众生充满敌意。说的话，我们说学佛就要学阿弥陀佛的心，四十八段就是学要知道阿弥陀佛的心量。那么经常念这些偈颂，我们的心把真心显发出来，真心是变一切处的，妄心不是，妄心是刹那生灭的，真心是违法变一切处的啊。这样的话 我们的福德、善根、智慧就会慢慢的增上。好，今天到这里哈，看看到我们有什么问题。刚刚我掉了下线哈，这个地方的话就是简单回答一下，我声音卡不卡呀？好，刚刚掉了下线，那这个地方就是大家注意啊，第一个的话就是说是居士如何处理与配偶之间的欲望，刚刚讲得很清楚的啊，首先从别解脱戒的角度来讲的话哈，别解脱戒的这个角度来说，那么我们说是从别解脱戒里面讲到是不邪淫啊，不邪淫。所以首先的话，居士来讲的话，肯定是不能邪淫的，这个应该了解。正淫嘛，什么正淫呢？就是夫妻之间结婚了，首先第一个把握好不出轨啊，精神和肉体不出轨，不邪淫啊。那么只能和自己的就是法定的夫妻关系发生关系，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在这个我们说是根据我们的别解的戒或者菩萨戒来说，大家知道贪欲，不管对什么样的贪欲，对男女的贪欲也好，对物质的贪欲，它都是像乌云一样的，会遮障我们的心性。大家知道的，一个很贪婪的一个人啊，贪得无厌的人，首先贪欲重的人，脸色会暗淡无光，不管是贪人还是贪物。第二个呢，他的占有欲的心很强。第三呢，嫉妒心也会很重，嗔心也会很重。满足他，他就很开心啊；满足不了他，他就发脾气。这样的人的话，就是长期如果贪欲很重的人，没有智慧，精神状态也不好，身体也会不好。所以我们说，从世间的人，一个儒家或者说稍微有点德行的人，他都知道，欲望的话呢，也要适当。如果说过多的，不管是对人的贪欲，还是对物质的贪欲，太多了，都是会对我们的一个人的精气神啊。智慧都是不好的，所以的话，适当的，我们大家知道的，你从 各个戒律的角度要求你次数不能过多，是吧？比如说根据别条讲，解脱戒讲到的一个晚上五次，超过五次几次的，他也算邪淫哦，也算邪淫。所以这些你们去学戒律就知道的。总之要止乎情，发乎理啊。这些的话呢，欲望要尽量的，哪些属于邪淫的情况，即便是夫妻之间，也有可能不小心会犯到邪淫。比如说是在三宝有三宝的地方啊，寺院里面啊，或各个方面，或者妻子正在怀孕啊，就是这些的话不注意都是不对的啊。所以大家可以去看这些相关的内容，从医学以及从我们的这个养生学啊，以及戒律的角度，佛教的角度，还有贪欲对我们的障碍啊，各个方面可以去思考。又是一个贪欲很重的人，内心没有正法，没有正法护法神也不护持他，走到哪里也比较倒霉哦。一个贪欲很重的人就是这样子的。所以的话呢，就是大家可以思维贪欲的过患，然后思维贪欲的过患尽量的减少啊，降低啊这些。戒定慧，当我们问到说什么是戒定慧，戒定慧，那么戒定慧的话，一般来讲就是戒定慧三学哈、啊，佛教所说的戒定慧三学，他们之间什么关系呢？由戒而生定，由定而发慧，所以有了清净的戒律，以戒律作为首。戒包括了别解脱戒、菩萨戒和密乘戒，我们的内心就会很安稳，不该想的不要想，不该说的不要说，管好自己的身口意三门。那么以戒作为所依下手之处，就从一个如果对道德行为有标准的一个人，他是容易发定的。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有个行为操守，什么该做和不该做。这样的话，就像有的人他不管好自己身口意三门，胡乱说话，这样他就没有戒。如果有戒的人，他的心会很定，他知道什么事该做不该做，也很有正念。因为正念不具足，他就会容易犯戒嘛，不小心啊、就说错话了，做错事了。所以从戒当中来发定，有了这个禅定当中，以禅定很容易产生智慧。刚刚讲了个比喻，就像蜡烛的光要非常的明亮，那么蜡烛的光非常的明亮的时候的话，从这个我们说是戒定慧里面就会讲到，从定当中所发出来的智慧的光芒就是非常的明亮。如果说是很散乱，心非常散乱，偶尔发点智慧，将道门也聪明啊，你们有智慧也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但是呢，长期玩手机，心很散乱，就像在狂风当中摇摆的蜡烛一样的，他的智慧的火花就会不明亮。所以戒定慧三学，一般的话我们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说到的。下面来说，就是有的道说对三忍哈做一个解释。还有的话就是净土中的教义是什么，三十一愿与四十愿的差别又是什么，还有四十五愿与四十二愿的差别是什么。好，这几个问题待会儿来做回答啊。那么先对这个简单的来说一下，共修次数差两次不能进密法班，住着神贪嗔痴具足样样具足怎么办啊？其实道门真的很可惜啊。如果说因为家行没有修完，或者说是共修次数差没有不能进密法班，真的非常非常可惜。因为道门不了解密法的功德，就像四十八大愿不了解四十八大愿的功德，我们对阿弥陀佛发不起信心，同样的对密法我们也不了解。所以的话，希望大家就是如果不能够进密法班的话，贪嗔痴具足，那一方面我觉得密法能净土双修是最好的啊。那如果比较年轻的道的话，更要进密法班，听密法也是见解脱闻解脱，阿弥陀佛也是闻解脱嘛，名号也是闻解脱，两者能修是最好不过的。因为这两个法门 对于我们末法时代来说属于异行道嘛。所以像大家的话尽量的还是把它，如果缺什么就把它学完会好一些。啊，如果说你现在今天把它补上没关系的，还会有机会嘛。这个要了解。那下面来说的话，当我们问到了这个三忍嘛，三忍的话是在48有讲哈，若我成佛，于佛国中所有菩萨，我闻我们亦是不惑一二三忍嘛。啊，于诸佛法不能现证，不取菩提，有这个三忍。那我们说三忍的话，有很多说法哈。那我们讲到这个三忍的时候，简单说一下吧。在不同的经典当中，无生法忍有的是初地获得啊，有的是在十住位获得，那么有的呢是在初度位获得，有不同的这个说法。那么我们说在这个三忍当中，它是48大愿里面所说到的。那我们讲到一二三忍的时候，它无生，其实无生忍的话呢也会有四种，比如说原教获得无生忍啊，然后呢原观啊，然后比如说做无生观解无生法忍啊，以及的话呢就是正法界空如啊，无生法忍有很多。那我们在这个就是无生法忍，乃至于他所还有有的人有无中解释，还有无忍啊，什么福忍啊、贤忍啊、信忍啊等等之类，有顺忍，有很多的不同的这个说法。但是这个地方想表达的就是我们的获得无生法忍，刚刚说获得无生法忍是在陀罗尼嘛，依靠陀罗尼可以获得无生法忍。那么这个地方说通过获执持名号，获得执持名号也可以获得无生法忍，说获得无生法忍到底在什么时候呢？这样的真实的无生法忍的功德是在往生以后呢，还是在什么时候获得呢？当然有些不同的解释啊。像真解当中刚刚也跟大家说到了这个真解，他讲到说获得无生法忍的话，有的是说在初祖，在不是初祖，就是初地有获得这个无生法忍。那么呢有的话呢是说是这个无生法忍把它叫为喜忍，因为特别显发性，心很欢喜啊，获得佛法的利益，还有叫悟忍，悟如佛智，还有信忍啊，信心成就相。那么有的还会说是在信心当中信忍的时候是薄地凡夫，他虽然说是薄地凡夫，但他呢特别相信阿弥陀佛的他力超强，能够成就信根，有这种信任也有的。就像韦剃希妇人，他当时里面也是讲了获得这个信任的，获得三种忍，就是信任、悟人和喜忍和悟人和信任。所以这个就是关于这个获得无生忍呢，到底它是哪个阶位的话，确确实实一般来讲有不同的这个说法，有不同的解释。但是的话呢，至少大家要产生一点，就是在寄生当中，我们对于名号产生了欢喜心和信心的去弱，就像韦提西夫人一样的，相似就可以获得一种无生法忍的境界，就特别相信阿弥陀佛他力加持，一种强烈的助缘啊，能够往生。这个时候呢，寄生当中就能够相似的获得无生法忍，通过执持名号，一旦往生，迅速的他就可以获得真实的无生法忍。所以的话，这个地方有几种人哈，有几种说不同的说法。总的来讲，对于凡夫人最有帮助的就是听闻到阿弥陀佛，要产生喜忍、欢喜忍，特别欢喜。然后的话有信心忍，那么这些的话就相似于我们的一种无生法忍，但它不是真实的啊。通过执持名号，一旦往生，迅速的就可以获得这个真实的无生法忍。这是一个所说到的。然后，道门说是空性。我们放不下所有的这个娑婆啊，同理为什么不放下同样不实有的净土？什么我们放下，让我们放下娑婆，我们同样的呀，大家知道的极乐世界，跟大家说了好几遍了，极乐世界我们说对极乐世界产生强烈的需求心，强烈需求心，但是要知道这个极乐世界它也是空性的，就像说对涅槃，我们有校正说与佛。 Visantha 呀，然后的话也障碍解脱。对于佛陀、佛果都不能产生所有的执着，对佛果产生所有的执着一样的障碍我们究竟的解脱。这个地方只不过强调阿弥陀佛的愿力、他力加持的一种功德的角度来说到的。当然，从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角度来讲啊，如果说我们心净国土经明白这个道理，尤其是依靠空性来念佛的时候，表示阿弥陀佛也不是实有的，你这样往生的品位越高，刚刚讲到的，你的心越来越能够和阿弥陀佛相应的。因为呢，阿弥陀佛的光，刚讲的佛光，它不是有为法的，它是为法就是佛智。为什么是佛智？和空性中伴随的大为法如来的光芒嘛。这个佛光，刚刚的发愿，它其实通过佛光加持众生，遣出众生贪嗔痴。这个佛光就是明空双运的法界。啊，我再说一下啊，佛光它就是明空双运的法界。所以的话，如果说我们对明空双运的法界产生强烈的实执，你和佛光就不可能相应嘛。我们祈求佛光的加倍，很多众生处于是什么状态？就是一种实有的状态。这种实有的状态和我相信，我知道为什么我一念佛光，我内心当中的贪嗔痴减少。我的见解是我了知佛光就是我的心，我的心就是本来清净的，就是光明的，就是智慧的，就是阿弥陀佛。那么我以这种见解来祈祷的时候，我很容易和阿弥陀佛更加的相应，更加的那种信心，就是刚刚讲三忍当中的那个信心和欢喜更加的凸显。如果以实有的状态念的话，会觉得啊，我的心总是和阿弥陀佛很遥远。所以我们说是对极乐世界也好，和娑婆世界一样的轮回涅槃都是大平等的，都是空性的，不是说是空性只是空掉对娑婆世界的贪执，不是的，空性是空掉对万法的贪执，乃至对如来藏的贪执，对佛光的贪执。那么这个贪执，放下这个贪执，不代表说不念佛。我知道，那么净土是空性的，是空性的，但是依靠阿弥陀的愿力，成就了这么一个极乐的刹土。所有的话呢，通过地势以后愿力都成就的。那么我们在空掉这个实执之后，我知道阿弥陀佛是什么，我在念的过程当中，不代表大家知道的，就像我们上师啊、上师们、诸佛菩萨们，他们这种空性呢，不代表不作为啊，反而更加的投入一力众生的事业当中，就这个意思。空性不是很佛系、很消极的意思，大家错解空性了啊。所以的话，空性正是因为明白净土，它和娑婆世界都是平等的时候，那么空掉我们内心的贪执，我这个时候去极乐世界，不去极乐世界，如果真的现前这一分的时候。其实的话，我们说极乐和娑婆世界完全平等，你证了这样的空性智慧，去娑婆世界和将咱们法轮瑞宝，不去娑婆，不去去极乐世界和不去极乐世界，对法轮瑞宝来讲是一样的。但是为了引导我们众生，他会试愿去极乐世界，啊，是这个意思啊。所以的话，我们大家就是要知道的，空掉对极乐的贪执的同时的话，不代表什么都不想。而是为了引领所有的众生和阿弥陀佛相愿，和你的心相愿，更要去极乐世界，是这个意思哈。尤其对初学的人来说，那么更加要明白阿弥陀佛这个愿力所形成这个极乐世界的这个非常的庄严。那么咱们的话呢，也要是产生向往之心和欢喜之心。这个欢喜不是因为我真的喜贪执才产生欢喜，很多人大家凡夫人众生，他认为说，我贪执我才去喜欢，其实我们说不贪执，那个爱是更加的热切。就像我对极乐世界我了知了，他什么个情况？他就是我的真心之后，我更加的向往。因为所谓的去极乐世界，就是现前你我的真心嘛，长极光净土呀，啊等等之类的。所以的话，我们从这个地方要了解哈。还有一个就是说，在网上买了一个本命佛，戴在脖子上。好个呢，还是供在家里面好？我不知道你什么叫本命佛。我们说是你们很多学佛的，大家知道的，哪有本命佛呀？所以肯定也能说啊，我们只听说，我们学佛的只听说有本尊，比如说我多生累劫修文殊菩萨，金刚萨多，那么我的本尊就是金刚萨多三根本啊，密法一般讲三根本，空行呀、护法呀、上师啊，那么给我们带来就是事业。修行啊，各个方面的加持的根本，从来没听说过本命佛。我知道有一些说法，比如说你今年四十几岁，然后你可能和哪尊佛相应，但是佛教不讲这个，佛教只讲三根本啊，由情密宗只讲三根本。从三根本来说的话，你要问你的本尊是哪一个，你就可以去问上师啊，你的上师 根本上师们，你的根本上师，他一般他们修行非常好啊，成就者，所以他一看就知道你的本尊是谁，他就会告诉你，你修一个，你修哪个本尊就对了。所以这个本命佛的说法，我觉得不是佛教的说法哈。然后的话呢，一般来讲就是三根本的说法，密宗的说法就是三根本，空行、护法和本尊。那你就可以去看看你的本尊是谁，长期念这个本尊的心咒，修本尊的仪轨，那么这样就很相应了。专修净土，念圣号为主还是诵经为主都可以啊。你喜欢，因为我们说阿弥四十八单愿当中啊，它就是以名号和光明啊为主。当中如果说以名号做佛事嘛，你特别喜欢念圣号，那么阿弥陀佛这个没问题的。同时来讲的话，诵经也可以啊，两者结合。你一方面念阿弥陀经、观无量寿经，上师要求把四十八单愿背下来嘛。然后的话，你把这些四十八大愿呀，这些背下来的时候，又不一样的啊。所以大家就是要去了解啊，都结合。像我们净土宗所提倡的五经一论也好，三经一论也好，普贤行愿品你的回向吧，这个算不算诵经？观无量寿经，那你得念吧。无量寿经、如来会、四十八大愿，你都知道吧？所以的话，阿弥陀经那不一样啊，所以你配合起来就很好的。尤其你通过这个无量寿经的学习啊，了悟了这个极乐世界功德之后，你更加的，我们说是相应。如是诸善事，先发菩提心，扶持行趣，做菩萨助学处，如是威力生。我发菩提心，扶于助学处，次第行修学。先发菩提心，扶持行趣，菩萨助学处。这个地方是愿菩提心嘛，两个学是不一样嘛。如是为力生，我发菩提心，会助学说是行菩提心嘛。上师多次讲过，对不对？我们念这个仪轨的时候，可以获得愿菩提心，还有行菩提心嘛。所以有的时候会说是，如是诸善事，先发菩提心，复制行做菩萨助学说，念这边的时候是说愿菩提心嘛。然后如是为力生，我发菩提心，会助学说是行修学，有的时候说这个地方的话是行菩提心，有的是说讲这个地方，那我就发菩提心。有的是两种说法，有的说是两个菩提心的学处，那么都是一样的。念第一遍的时候都是获得愿菩提心的学处兼顾，第二遍的话呢获得行菩提心学处兼顾，第三遍的话呢就是坛子啊，就放光呢，这两种学处都兼顾啊，有这种说法。所以的话就是我觉得这两个学处意思当一样讲没问题，都是也可以的，都是愿菩提心的学处。然后的话，如果说你分开来讲也可以，就是如是威力生，我发菩提心，复于助学处，复于诸佛学处，这个地方包括愿菩提心也行吧，反正分开讲或者说合起来讲都可以啊。道门说是7月15要到了哈，既是过世的亲人，烧纸钱如法吗？烧纸钱如法吗？这个来讲的话，一般不如法哈，因为我们知道的就是说。为了表示对家人的哀思啊寄托，首先的话呢，纸钱只是我们那种传统啊，泼水饭啊，去拜拜主啊，这个东西它纸钱，它作为鬼道的众生才会收到这个纸钱嘛，难道它是鬼道众生吗？这是第一点。第二个，真的是要对家人有帮助的话，还不如请信众念一遍念文心咒，或者呢你拿钱去磕玛尼石。上次老人家在离幸福很近讲的如何超度亡人里面啊，反复强调的超度亡者是要反复的做的，不是说一次做了就可以了。那么比如今年我父亲，比如说我父亲去世了哈，就要去世10年了，我每年我想到了，或者我早想到了，每年学院的四大法会我都给他以他的名字来干回向做功德。那么上次老人家说这样的话呢，他即便转生为人了啊，转生为人之后，他的功德也会增上，福报也会增上，智慧也会增上。同时来说，如果还没转生为人，也会加速他转生为人的这个节奏啊。同时来讲，我们说是你可以做很多功德，你去在坟前祭祖的时候，你可以大声的念观心咒啊，拿个钵金鸡啊等等之类的，很多亡人都可以因此获得利，念个阿弥陀经10分钟不到嘛。所以这些的话都是不如尽量按照佛教的方式来做，尤其你们学经班学过《离幸福很近》里面明确讲到如何超度亡人这个内容的，就按照这个科玛尼什 拿钱 Kamanish，然后的话挂经幡，以及我们说是给亲人的话呢做佛事啊，以他的名字给他回向，给他念地藏经啊，供养身众。7月15号那天念盂兰盆经那天啊，佛欢喜日那天供养身众，以他的名义来回向给他，这些都是来超度亡人的很好的方法哈。所以大家要明白，就是积累福报的方法和超度的方法是什么，你就知道该怎么去操作了。空性啊，空性就是空无自性的意思嘛。什么叫空无自性？也就是说，众生都认为诸法是实有的。那现在我们说空掉了实有，就是空性的意思。比如说，你把人民币认为是实有的，实实在在有的。那人民币其实是空性的，为什么呢？人民币只不过是纸加上印刷形成而已的。空性就是空性，简单讲就是空无自性。这是从正面来说，从反面来讲就是因缘和合。为什么空无自性能够体现呢？万法都是障缘方生，只要障缘方生的话，绝对是空性的。只要因缘而生，任何一个是有自性的法，它就不需要因缘和合而生。事实上，所有的万事万物都需要因缘和合而生，所以的话呢，你只是空性。空性就是等于缘起的意思啊，它是等同的一个意思。只要是因缘和合生的话，一定是空性的。如果是实有自性的，一定不空，一定不是依靠因缘和合而生，就这个意思。佛像需要开光才能供佛堂上，对啊。那我们说是佛像，一般来讲的话，都要通过就是高僧大德开光啊，通过开光的仪式，引请。所以我们说是，佛像呢，确实都是要开光的才能供在佛堂上。如果不开光的话，就是一般的一个什么来着呢？一个工艺品啊。当然，它毕竟和一般的工艺品不一样，它还是佛像嘛。说上次老人家说梨树木雕，刚才像青叔所讲到的，你看到了佛像，还是获得加持的。如果说能开光呢，就如法了。通过开光，平时念佛号有时没有回向，只是念可以吗？不行，就像你挣钱挣了一辈子。从来不把钱存在银行里面，或者不去做理财产品，你亏不亏嘛？是吧？所以的话呢，你自己懂了这个比喻就知道的，肯定要每天都要回向，如同48大愿当中所发愿那样子的，哪怕10年，哪怕你今天没做善法，没做念佛的这个善根，但是做了其他的善法，在哪里监听课，将这个善根每天发自内心的回向，往生极乐世界。那么回向就是什么？将你的善根有所趋向，你都没有想到去。回向到极乐世界去，那么你这个善根就很容易通过三个因缘，要么就是颠倒回向，要么就是不回向，或者嗔恨心就很炫耀，就损坏了你这个善根嘛。所以因此的话呢，要回向，这个回向就是将你的善根有所趋向到某个目标。就像我们现在做买快递，我在做快递的时候，我在网上买了一个东西，100块钱的一个东西，如果不写送到我们佛学院哪个地方，那么快递员也送不到啊。即便你辛辛苦苦挣了半天钱，也填了订单了，然后产品也发出来了，但是由于我们没写地址，就如同说没有回向一样的，那么快递员就不知道将这个包裹送到哪里去啊。所以要回向啊。然后具生我执和具生烦恼的区别，具生我执和具生烦恼的区别来说的话，具生我执就是讲到的我们的，我看看，人我执，它包括人我执和法我执啊，人我执和法我执。什么叫人我执和法我执呢？比如说，我是实有自性的意思啊。觉生我执就坚固的认为说我是实有自性我存在的，觉生是与生俱来的意思。没人教啊，大家都知道我坚固的认为说我是存在的，这是一个。那么我们来说的话。就是人我执，就是人我执的话，就与生俱来认为我是实有存在的，我就存在，小孩子都知道我是存在的，通过哭啊，妈妈会关注他。那么什么具生法我执呢？具生法我执除了人我之外的，认为万事万物都是实有自性的，房子、车子啊都是实有自性的，所以具生人我执和具生法我执，是从与生俱来的角度来讲，没人教你都知道的。啊，具生烦恼呢，是以人我执为因。所以引发的一般叫根本烦恼吧，没有具生烦恼这种说法。这种说法应该是表述，从佛教术语来讲，就是叫根本烦恼啊。以具生我执为因所引发的根本烦恼，贪嗔痴慢疑忌啊，还有根本烦恼和睡眠烦恼，就是
第五品居首论有讲嘛，说的话呢就是放根本烦恼和随眠烦恼，从你都是居生委屈我执为因而讲到的。那贪嗔嗔心这些都属于烦恼嘛，它是由我执为因而引发的。比如说你相合我的心意我就贪爱你，你不相合我心我就恨你，贪和恨它都是以我执为因而引发的，这个地方也讲到的。那么说道门也问到什么叫德陀罗尼哈，那么德陀罗尼院呢是34院当中的一个，也就是说48大院有一个像，就是第34院德陀罗尼院。那么德陀罗尼院它这个地方讲到什么呢，就是说通过这个德陀罗尼院，它注意主要是显示的这个名号，因为在这个德陀罗尼院当中我看啊，名号当中也显示了有11种殊胜的功德吧，功德。所以的话我们说是在这个德陀罗尼啊，德陀罗尼，因为我们说获得陀罗尼的大愿，获得陀罗尼大愿的话，从这个地方就是陀罗尼它是一种总持的意思啊，总持有忍陀罗尼啊，还有法陀罗尼，有德陀罗，有很多不同的陀罗尼的一种说法，总之呢代表一种总持啊，这个获得陀罗尼的大愿。那我们是获得陀罗尼的大愿，也就是讲到只要是听闻了阿弥陀佛的名号，一定的话呢他获得陀罗尼的这个功德，获得陀罗尼的功德。总之来说啊，这个陀罗尼可能大家对于这些法相名词不太好懂，总觉得就是不太好理解哈。陀罗尼简单说就是一种总持，一种总持等持，它有很多，比如总持法呀、总持意呀等等之类的，这个陀罗尼的一个愿。那么说他这个得陀罗尼的一个大愿来说的话呢，它不是通过等持来的，不是修的啊，是通过名号。依靠名号就能够获得陀罗尼的一种功德。因为我们说通过名号一个方面，前面说了刚刚道门问的一个山忍，就是无生法忍啊等等之类可以获得，还有的话获得陀罗尼的一个功德，陀罗尼的一个大愿。所以我们说是，那有的人他会说对这个34愿取名的时候，有的会取说获得无生法忍的一个大愿，大概有这种说法。但是我们这个地方是讲的依靠名号他就能够获得一种陀罗尼，因为陀罗尼有四种嘛，一般文明获得四种陀罗尼啊，四种陀罗尼。那这个地方的话是，其中的话呢，就是我们说依靠名号的加倍，那我们大家就可以获得四种陀罗尼的等等的这些功德，从这个地方来说到的吧，就是好像第34个愿里面所说到的，有的道说是，我们看啊，净土一行道只靠念佛往生净土，云南行道历经六度万行，山阿僧祇及时间上有无差别？什么净土一行道只靠念佛往生净土，云南行道？我觉得这个地方哈，就是净土一行道它指的是念佛往生的嘛，南行道其实不能说南行道，也就是相比而言是大乘吧，你说的是大乘的立根者，他是要行持六度万行，要阿僧祇劫，三大阿僧祇劫才能成佛。那么说对比一下啊，念佛往生时间上有无差，时间上有无差别。我们说净土一行道也好，因为净土法门和密宗法门他们都属于大乘的法，大乘的法共同点特点都是发拉菩提心的，那么发了菩提心才能够成佛，只不过对立根者需要三大僧祇劫成佛。大家注意啊，三大僧祇劫是实有的吗？三大僧祇劫大家要注意有几种不同的解释。一种解释方法啊，就指的是三种贪嗔痴的恶念啊，就是在达摩那个我突然忘掉了里面讲到的啊。所以我们说在般若摄上有讲啊，三大阿僧祇劫只不过弹指一挥间，如果说你是心量大啊，大心力大愿力的人来说的话，那么三大阿僧祇劫就是红性，所以真正的见到以上的菩萨只需要7天就可以成佛。这个地方只是 三大圣起见说法，刚才讲只是有好几种含义的，只不过约众生的三毒心，三毒心讲到三大圣起见，所以的话，我们要修行要对着三毒的心嘛，叫三大圣起见。总之来讲啊，大乘啊、包括了净土，也包括了我们的密，包括了密宗，这些来说呢，时间上有没有差别？肯定从密宗来讲，它是积生成佛啊，最快的六个月。那么阿弥陀佛十年也可以往生，所以在这个地方在成佛的时间上的话，这个早晚主要是关在你的心力、你的愿力、你的菩提心的这个层面来说到的。这个地方在《心游大师书》也是这么讲到的，说的话不能把这个时间理解为实有的，对比一下六个月和三大圣起见，所以的话要关待。如果说你心力足够的大，足够大的话，三大圣起见只不过是弹指一挥间而已。所以这个不要只为实有哈。在网上请的佛像已经开光，还需要请大德开光吗？写着开光，那到底有没有开光？而且你在哪个地方请的佛像，是不是？是否是可靠的网店？他写的是谁开的光啊？那一般情况下的话，就是像说就看过每次开示，像今天晚上就开示嘛，每次开示老人家都会开光嘛，都会通过就是练这个元气咒，然后撒米开光，那你就可以跟家里的东西的话一起开光。如果有机会有因缘来到学院的话，碰到一些见习大德，也可以把家里面的念珠带上来开光，也没问题啊。再加上什么四柱香炉法吗？一般是烧三柱啊，或者一就是供佛供法供生嘛。那你四柱香是表什么呢？这些你们大家学佛之后，希望你们问的问题啊，就是非常非常的就是怎么讲呢，从学佛的角度你就非常的外行啊，倒没关系，但是大家要学，就为什么要烧三炷香啊，为什么或者一炷香。那总之给大家讲过的点香，在前面讲到十八大愿当中，其中有个愿是心香普熏嘛。我们点香的话是供养十方诸佛菩萨，是不是供养十方诸佛菩萨，所以的话你点香的时候，中间都会邀请而来的。因此呢，一般是看你，一般我们用表，所有的都是表法的，包括供七杯水，没有说我想供多少水就供多少水，没有说，三杯水，不是三杯水我换，一般是七杯水嘛，是佛陀当时，走了七步之后，然后他都是有种因缘的，所以我们说供这些的话呢，还是要了解一下哈。没有学佛前供仙，现在学佛了，这些仙怎么办？没关系啊，带着他一起学佛呀，让他一起学佛皈依嘛，也让他皈依三宝嘛，一起学佛嘛，也给他回向善根，让他能够获得，就是说是让他也念佛号嘛，或者让他皈依他，让他作为佛教徒不害众生，慢慢的也让他往生极乐极乐世界啊，带着他们一起学佛就对了。然后但是可能供在佛前不太好啊，他毕竟是仙嘛。这样的话，你可以在就是你还供着的话呢，不要和佛一起供。那么能不能在就是我们说供养佛，可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之后，就不皈依天魔外道嘛？这样你会释怀皈依戒的。但是的话呢，就带着他们皈依了，最好是让他们皈依一个上师、皈依佛法僧三宝之后，他们作为前头皈依佛教徒之后。再把他们跟他们说清楚啊，然后再把他们的话呢慢慢的看看撤下来，或者是放在旁边的一个小桌子上啊，不要碰在一起啊。学佛之后还能学易经吗？啊，算是贪心吗？如果从方便的角度来说的话，你学易经是为了帮助众生是可以的啊。如果说你是为了帮助众生，但是上师老人家就讲到，在弟子规有讲了，如果有时间的时候可以有余力的情况下可以学余文嘛。但如果说我们连佛法本身的经教还没有学好，这个时候就去学一些其他的易经，或者说是内容，可能会让我们大家不能圆融的同时反而依赖于易经。所以我们一般对于小沙弥有要求，在四十五师中有讲哈，刚开始出家的时候，作为上师一般都不能够所有的弟子看什么书都要经过上师的同意，然后等弟子们有了正知正见之后，学佛多年 十多年哈，有了正见之后，为了度化众生，然后适当的学一些儒家的一些还有道德经啊，都是可以的，去了解是可以的，它是种度化众生的一种方便。但是如果说连佛教的正见还没有立起来，刚刚学佛就去看这些儒家的东西，我们会大家可能怎么讲呢，就是似是而非的哈，然后搞不清楚哪个是佛，哪个是法，哪个是僧，然后呢佛法和儒家有什么区别，可能区分不清楚。所以呢你可以学可以学哈，但是是建议呢等学佛有了正知正见之后再去学可能会更好一些。那么道门说是众生都不净，为什么还要度呢？上次多次讲到，这是体现地藏菩萨的一种悲愿。众生都不净，为什么还要度，是地藏菩萨的一种悲愿。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哈，就是一种像果王发心的一种悲愿的。即便我度不净，我还是要度，就这样子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众生能不能度净呢？究竟来讲能不能度净？众生都有如来藏啊，众生都有佛性，能不能度净？自信众生誓愿度，自信佛道誓愿成，自信佛法啊誓愿修啊，自信其实众生是能度净的，从自信的如来藏的光芒来讲，只是早晚的事儿。我们皈依有三种嘛，有两种因皈依和果皈依嘛。从果皈依的角度讲，自信佛道誓愿成啊，自信众生誓愿度的角度，怎么会度不净呢？啊，从外在的角度来讲啊，从因皈依的角度来讲，怎么样？因皈依就是我发愿佛法上嘛，是我的修行的所依的角度来说的话，是我的一种悲愿。我明明知道众生度不净，但是我还要度净，这是两个角度。第三个角度，那么佛陀有没有度净众生呢？有，如是云有讲，如是云说，从佛陀的角度来讲，有没有众生？有没有一个没有度净的众生？布施度有没有圆满？有的人也能也问那一个问题，说啊，佛陀的话都成佛了，布施度圆满了，但是为什么还非洲那么多贫穷众生呢？这个问题，今天菩萨有回答，说从佛陀的自相续的角度来讲，佛陀确实已经圆满断出了这个贪心啊，对财物的贪心没有的。从他圆满断出贪心角度来讲的话，从他的角度来说，确确实实没有一个贫穷众生。但是呢，众生业力不可思议嘛，还有他相续的角度嘛，他相续的角度众生的话，还有一些贫穷众生，所以这个不会矛盾啊。道门说的话就是，除了在佛学会学习以外，还要学习其他法师的讲经说法吗？那我们说大家要注意啊，除了这个其他法师的讲经说法，你包括好几种，一种是佛学会的学会的法师，就是咱们学会这个目前这个平台啊，一种法师有研讨班呀、啊，还有咱们目前的学经班呀、啊、这种情况。还有一种话就是说，除了学会之外的一些，就是可能地方组的辅导员。还有一种呢，就是除了学会之外的，这两种之外都是属于其他的法师。那么的话，如果道门还是那句话，第一点，如果你本身很有时间，你很聪明，你很有福报，你很有菩提心啊，这个时候你想学很多可以的哈。但如果说你本身就是说刚刚进佛门，学会的课程像四十八大愿啊，跟我一样的都不是很熟悉的情况下，那么你还去学很多啊，宝心论呀，这个那个的学，而且不是关到彻底来学，当我们想想看能否学好。居士们时间有限，精力有限，然后学很多的课程是同时是学不好的。所以一般来说的话，我向我学院给大家介绍一下学院的课程。我们的课程，我先说喇嘛和角母的课程。喇嘛和角母课程用14年来学习啊，首先用14年，前面的7年和8年的时间，差不多10年的时间，两年学习一个五部大论，学一个居舍。上半年一年学居舍，一半年下半年也学，两年学一个居舍，两年学个英明啊。然后用10年的时间学完五部大论，再用3到4年的时间学习定解，学习大幻王总和光明藏论。然后呢再学什么什么，然后以后后面再分七宝藏实修班，学院和喇嘛的课程十年。那么我们汉生这边上快一点的，一年学一个五部大论，一年学一个居舍和县官，都已经忙得都不得了了，就出一切是铺在这上面啊，都已经很忙。那么你们居士同等你推啊，你们的时间身体 各方面都是有限的。所以的话，如果说大家要学这么多，你时间是否能保证？所以这个地方一定要考虑清楚的。像我们班上，比如说我今年讲定解宝等等，大家在我这边学习定解宝等等，他如果同时还要学其他课程，我一般不允许的。为什么？因为定解宝等等够他学都学不完的，内容深又难又广，他再去旁听一个其他课程，我是不允许的。他没有精力，他学不过来啊，你自己推吧。除非就说你们看看你们是实际的情况能不能学。第三个来说的话，还有个弊端，如果说你学习其他的法师讲经说法，那么学的越多，听的越多，是否可靠不知道哈。如果是很可靠了，就没有问题了。如果很可靠，都是公认的，大家的一些大德都没问题。那么那可以和你当下这个课程，比如说你学前行，你可以参考很多的前行。如果说你现在学的是前行，你参考了很多的中观，甚至天台和华严，你反而可能就没有次第，搞不清楚的。说的话就是学习上还是不能够，我们一般说开卷有益啊，也未必的，一定要有次第。一定的话呢，要细细的打磨啊，学习佛法跟其他不一样的，不说是浅尝辄止。如果真的要学好、学精、学透的话，不用很长时间，十几年、二十年来学是很难学明白的啊。是尽量的时间上要安排好，把自己当下的课程安排完、全程听完，然后呢，所有的学习的课程本身的学净土的把它学好，四十八段该背的背，讲完这都学好了之后，如果还有时间的情况下，你有点时间去学别的，我觉得也没问题，可以了。当我们说是七月必须打地藏七吗？没有呀，你们自己看嘛，就是大家可能把地藏菩萨当什么阎罗王了吧，是不是？那我们说是有的人他七月必须打地藏七，如果说七月十五你为了度化你的父母亲，你念地藏经就对了哈，好念地藏经，然后如果有因缘打地藏七也很好的。那如果没有因缘打地藏七，你就好好念地藏经，不是什么事情不是必须的，看你的时间啊。原来盆节为父母送普贤玄元品回向给他们，可以，当然可以。没有学佛之前供水都是六杯，现在学佛之后马上又供了杯水。你们在哪里学的供佛之前供六杯吗？这些就是要有传承的。我们学佛的话都是要按照传统来的。刚刚讲到了三宝是不是？三支香，然后的话呢，供水是七杯，都是有来历的。供什么呢？水都是有说法的。所以尽量的按照传承上师的交代，在初学佛之前啊，进了佛门之后怎么教你们的，你们就按照这个来做。现在以前供六杯没关系嘛。现在学了佛之后嘛，有供七杯就对了哈，供七杯。修出内心要学几本书才能学成功啊？其实修出内心建议大家学前行啊，按照前行大门共同外前行大门前行来学习啊比较好。或者说，如果你空性的根基比较好呢，你修空性会，从空性会入手修这个出离心也可以，两种办法是如梦如幻的啊，出离心也可以，有两种修法，一种是空性入手。出出离心啊，一种呢是从出离心，从因果轮回过患寿命无常正是不虚啊这个共同外前行来修出离心也有的，结合这两本啊都可以。一般我们一般人的根基就是按照共同外前行扎扎实实的修，一步一步的按照这个前行的引导文来修。有的说是他的先生不小心把电扇打开，释迦牟尼佛像倒在供的灯上烧了啊，这上面佛光出一个洞啊。这样的话就是忏悔能消除罪业，肯定忏悔能消除罪业的。那么怎么能弥补过失呢？因为这个也不是有意的，还是无意当中啊。所以一方面的话，能够把它修补好就修补好。如果实在是不能修补好的话，有因缘以后，曾经上师说过教我们的啊，上师说，比如说，如果说你摧毁过那个释迦牟尼佛的一尊佛像以后，你就要修同样的一尊或者几尊的塑像，比如说哪个地方有塑像的，你就要先供一下，然后的话呢塑像，这样的话会好一些。那么这个如果能弥补就尽量补，如果说是实在是不能补的话，就要拿到禅定塔去把它供着啊。同时的话呢，发愿要忏悔。其实不管怎么样，这个还是毕竟佛陀已经说了嘛，佛陀的那个佛经啊，身属意和语属意和意属意都是和佛等无差别的啊，它不是一个一张纸啊，所以佛语佛咒，你看佛的名号都是阿弥陀佛无别，因此在我们的话， 能忏悔的同时呢，以后尽量谨慎一点点啊，同时但是也不要太责怪你，责怪你家先生骂他这样不好啊。这样的话我们说是反而因为佛陀是慈悲一切众生的嘛，他也不是有意的，那么以后有机会有钱的情况下，尽量的在塑三木那个佛像，这样也会很好啊，或者做些叉叉像啊，有很多风叉叉水叉叉或者说是叉叉像也可以的，然后来弥补一下，忏悔一下也很好哈。不用太害怕，总之来说呢，谨慎是应该的，恭敬佛像是必须的，这是佛教徒，但是我们说是也不能太紧张，之后甚至来讲的话家里面关系就不好，这个都不应该啊，该忏悔的时候忏悔，然后尽量弥补啊。人入几位修成功啊，修一辈子吧，哪有说修几个月就是成功，又不是气功，又不是说修什么一指禅哈。我们说是修忍辱，它是相当于忍辱有好几种啊，像我们刚刚问到嘛，有无生法忍啊，有那个什么来着，安受苦忍啊，有三种。一个就首先你要学会忍受痛苦，忍受苦心，在这个基础上还要忍受你的嗔恨心，安忍是还要安忍心，安忍你的这个就是对你的嗔恨心的话呢，要发自内心的断愁是吧，还是空性。所以真正的无生法忍，这个忍辱从无生法忍来说的话，可能修一辈子我们都难保有成功的，要这种空性。如果从安受苦忍来讲，还有呢就是安忍的角度啊，我记不突然记不得那个安忍，那么我们说是要修菩提心，要修很长时间的修菩提心，修菩提心升起来之后才会慢慢的啊，脾气越来越小。说的话呢，像我让你现在发脾气，你做得到吗？甚至让几个月让你不发脾气，甚至从现在开始锻炼不发脾气，很多人一下就很难修成的，不是这么马上修成的，要长时间的串习的，要知道道理的啊。所以的话，希望大家呢还要多多的听闻啊。好，今天到这里啊，好，感谢大家啊。